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08期的不可说，咱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三通带，
我是老徐。
好，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的2021年年终盘点节目，那首先呢要祝大家新年快乐，那各位一整年呢真的是辛苦了哈。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不可说的年终盘点节目也做了两年了，那回顾这两年呢，不可说达成了双百的成就啊，节目总期数破100期，泛播客平台的总播放量呢破100万。那21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数据还只有10万的播放量，那仅一年呢就实现了10倍的收听率增长。这首先呢要感谢所有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大家的支持呢才让我们一直有动力做下去。那坚持周更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了哈。那每周呢约上这个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喝喝小酒，聊聊电影啊，在不可说这座小乌托邦里呢享受片刻的纯粹热爱，隔绝嘈杂浮躁的舆论场，短暂的告别荒诞的现实。那希望呢带给各位在听节目的你也是同样的感受哈。那当然呢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参与不可说的嘉宾朋友们，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呢才让我们的节目变得观点更加多元，更有启发性。那21年呢我们有幸请到了焦雄平、董润年、沙丹啊三位在理论、创作、策展等方面资深的业内人士参与到节目中与大家做交流，真的是受益匪浅。那22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更多业内的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那说回我们的年度盘点，今年呢将继续分四大专题与各位一聊2021年的国内外电影圈那些可说不可说的大事小情。那四大专题呢分别为热点回顾、趣事影人、年度翻车电影以及2022年的电影展望。那根据豆瓣的数据显示呢，2021年全球电影票房为1376亿人民币，恢复至疫情前的51%。那中国电影票房呢突破460亿人民币，占全球票房超33%的比例，位居世界首位。那年度电影票房前10有3部为中国电影，那冠军呢由长津湖操持在手。不过呢随着蜘蛛侠英雄无归来势汹汹，在2021年圣诞节当天呢，蜘蛛侠英雄无归凭借超10亿美元的票房成绩登顶2021年的全球电影票房冠军。那战狼呢携四弟弟正面刚漫威哈，这画面现在还有点小激动呢。那回望2021年呢，如疫情进入常态化一般，技术原因也从2019年的新鲜词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但不意味着这个笼罩在中国电影头顶上如乌云般的词彻底消失。近了有平原上的火焰，从改名到突然撤档，众说纷纭之下，唯有技术原因能够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远了有年初的台湾电影《机魂》，由于各种不可说的原因，在大陆引进的版本删减超7分钟内容，生是把导演原本的表意完全撕裂，变成了狗尾续貂的平庸之作。直到张震在某奖上拿了最佳男主角，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哎，这部电影可能没看的时候那么简单。就如我们的节目一样，自年初到现在被陆续技术原因下架的多达4期。别问，哎，问就是不可说，哎，愣是这个申诉、改名、重检，哎，就是不让你上，哎，就是玩，哎，有气也得憋着。那最可怕的呢，不是被技术原因，而是我们对一切都麻木了，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我们每年一定要在跨年做年终盘点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希望大家别忘记，有些共同记忆需要被铭记，毕竟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或许一切就还有转机。那么下面正式进入到我们的2021年年度盘点节目。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盘点环节哈。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盘点呢是热点回顾。那回望整个2021年呢，其实重点还是一个技术原因啊。不过呢这个技术原因已经不如2019年我们刚提出来的时候还充满了愤怒，到今天呢已经变为一种无奈了。而且说起技术原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已经进入了常态化，就跟疫情进入常态化一样。所以我们会对技术原因进行一个整个这一年的盘点。那对于技术原因的第一个小词条呢，我们把它称为查无此人啊。这个最关键的其实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有靠之天》那部电影啊，话题呢被封， 然后呢这个二字姐姐成为了敏感词汇，
然后这个整个那一年的啊这个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这个奖被屏蔽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这就当这一年吧，对于大家对奥斯卡的一些信息的获取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节目那年，就是当时我跟老徐呢其实也非常开心
啊，我们做了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呢这个节目就也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想听听老徐吧，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注意你的措辞，
嗯
啊，注意你要说的话。来来你请。
奥某卡和金某奖双双无缘大陆。
逼斯卡。
对，双双在大陆的所有社交媒体上消声。
对对对。
你不仅在微博上看不到，你在微信上也看不到，你甚至在喜马拉雅上也看不到。
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是是。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是对此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所有下架的节目都跟他们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丝丝的关系。
对对对，
哎，这就是今年的一个主题，也是消失，
是吧？是是
是，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或者是消失了，
哎，
被消失了，
哎，
但是它也实实在在的，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无论我觉得这个奖项它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没了，这
个片子不能没了，
这个片子不能没了，对吧？或者这个信息不能没了。我就是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这一年什么没有发生过，但好像什么又都发生过，
嗯，
听起来特别废话文学的一句话。
对对对，
但是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处于一种被忘记或者被选择让让我们忘记的一个状态里，
嗯嗯，
我认为是我们当下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聊到话题本身吧，其实无论是有靠之前这个片子还是姐姐，
嗯，
其实延伸到他就是最近的那部新片嘛，
嗯，
也是某的某部电影，哎，也不知道能不能说，
也不能说，
对对对，就是三次电影，
哎，
某族电影，对，水族馆那部片子，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一个讨论，
争
对，
嗯，
争议啊，讨论也好，包括里面的那种日籍黑人下跪的这种场景，
嗯，
然后其实也对对。也就是被人评判了非常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也看到，就是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所以我们不任意的去批判批判或者是评论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需要我们真正自己去检验一下，也能知道这部片子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据我所知啊，现在各大字幕组对于某某族这个片子虽然出了线上资源，但是都不敢做
啊。已经有资源了，
嗯，对，有资源，就是大家都已经发，就是截止我现在啊，还是没有资源的，
啊，我看到有那个字幕组已经说了，
对，说了我们不会做，
就是，
对对对对对，为了恰饭嘛，为了在这活下来嘛，
对
吧？为了号在，为了组在，是吧？
对 对, 对，
因为接下来可能还会说到一个悲惨的字幕组，对吧？但是。
对对对，
对啊，就是大家或多或少为了生存，对吧？为了能苟且于乱世之中，我们都会选择用一些方法不去让自己踏上那么危险的事情。就是仿佛现在我们走在一个满是地雷的一个环境里，你也不知道哪一步就触雷，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片子我们就被技术援引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年的所有事情不是我们自夸啊，但仿佛我们再去追逐这样的事件和热点的时候，也不自知的陷入了这样的一个被技术援引的一个环境里。因为大家可能真的没有感受到我们被塞口球这种环节是有多么的难受，但是因为我可能是负责就是平时的公号，
嗯，
那个我们自己的账号运营的比较多嘛，就是包括发节目这些事情也是我来做，
嗯，
就是每天和某平台之间斗智斗勇的这些事情，
平台的人很辛苦，
对对对，
平台人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也没有问题，
他也
平台的人也没有问题，然后像平台也没有问题，
他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对，最可悲的是他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们每次都在 无意义的去重复一些我们已经进行了无数遍的操作，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甚至我都已经知道，我说我知道你的所有流程，直接我们跳到最后一步，然后你直接把这个反馈怎么写，我把原文给你，你复制粘贴给到你们的下一步反馈的地方，让更高级的人来审核这件事情就好。
对，
就是我们其实也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小的环境里，我们可是可能是这一个影视圈或者是影视评论这一个界里头最小最小的一些小虾米，对吧？但是我们好像是跟那些
毕竟也是百万了，有点姿态，
然后姿态
格局大一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不自觉的或者不自知的，也和那些剧情的鲸鱼一样，我们在时候遭受同样的待遇。
是
那个不知道从哪里能冒下来的那一颗长毛，随时都可能扎在任何人的身上，任何生物的身上。
对。就一年一个喜剧大会那个红缨枪，
对，
然后就每个人都就是可能随时会被红缨枪戳一下。其实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特别震惊的事情是，当时这个事儿之后，我们早期做的一期节目也被下了。
对，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能查到我们50多期节目，然后就把你就是特意吓你一下。
对
啊，就也挺奇怪了。所以这个片子我们也不说太多了啊，大家如果想听呢，可以去公众号听。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查无此人的第一个环节啊。那第二个其实也是今年，其实我们知道有叫取消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你看整个今年在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劣迹艺人的全网除名哈。这个除名就堪比是灭霸的响指，就是只要有一个劣迹艺人之后啊，节目下架、影视作品下架，或是影视作品中把这个人直接就去掉了。说大家如果可以关注，就是你们。就看看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豆瓣词条，它的那个海报已经不是原来的海报了，成为了两个男孩子的海报。所以我当时就经常吐槽一件事情，我说未来可能
在我的孩子打开豆瓣的时候，他看到《情深深雨蒙蒙》，可能以为他可能是一个男孩子和男孩子一起玩的故事、啊，所以就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老徐是怎么看的。嗯，
就是某某人已经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是
吧？劣迹艺人嘛，今年这个除名的现象也是非常多了。
是，
而且其实不只是这些劣迹艺人，其实不只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两字姐姐，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一年消失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件事，究竟有没有什么人说过这个人他不在了就要像一个历史被抹除一样了、
嗯、
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就是仿佛这件事情是从近期以来忽然出现的一个事，就是一个人被除名了之后，他的所有的政治身份也好，或者是他所有在过的痕迹都要被抹除。就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即使我不是在为犯罪就是罪犯去找补啊，当然他们有的人确实触犯刑法了，那我们其实应该先出台相应的法律的定义，定义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在网络上的痕迹以及他的信息属不属于他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甚至是他政治权利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标准已经到了可以把这些人的这些经历啊、法律网络的信息啊、所有东西全部抹除的状态的话，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至少在现在来看，我觉得
没有看到明确，
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被引导，被疏导，或者是他们引导了什么，但是就是哪怕他们没有被揭露这一切，他们做好事的时候有多少人跟着他们，对吧？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作品它不只属于一个人，一个综艺也好或者一个影视作品也好，它里面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努力，它不是说只属于这一个人。如果说因为这一个人的某个行为而影响了这个整个作品的消失，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我们确实是今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尤其是有塌房的事件过多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考，就是作品和作者之间，或者作品和参与作品的人是不是要完全挂钩。如果说就因为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他整个作品那么多人的心血努力都完全的就是付之东流了，其实他未必是个好事情。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未来我们如果就可能随着很多很多事情的发酵，也许我们看到都越来越少，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是今年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吧。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在查无此人之后，我们是查无此 APP 啊，查无此 APP。 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怪哈，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说这个豆瓣下架了啊。它下架的原因呢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啊，然后包括这个豆瓣小组呢暂停了回复功能哈。就是今年豆瓣也是承受了太多事情，所以想听听老徐对于豆瓣整个的这个事件你是怎么看。
对，其实豆瓣也是陪伴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影视类的一个 APP。 其实啊，豆瓣能提吧，应该是可以提的、
能提
，不用用，
我还能看
啊，不用用某瓣来形容了。当然，我们就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不知道豆瓣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替资本操这个心，对吧？但是我觉得豆瓣它是至少是唯一剩下来那么一点能够让我们进行良性讨论的一个空间。当然了。就是现在被注水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前一段时间的某两部剧是吧，也不敢，咱们鱼太庙太小，
一会儿聊
啊，庙太小不敢惹啊，待会儿如果能说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下。但是就是豆瓣无论是我们所用的输影音功能以及它所谓的这个小组功能，可能是被人看的现在是最恶心的地方，因为人家那边全部追的住的是什么追星的女孩啊什么的。当然了，就是
别乱讲啊
啊，追星的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在那里面进行一个讨论，然后清党行动也附带着把那个小组给暂停了一个回复功能，也把那些部分的信息去查收了。就是我觉得，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心爱的东西慢慢的一个一个离我们远去。其实就是像这样一样，我们如果所有的世界里就剩下了短视频、歌舞升平，好像也不是一个我们理想的世界吧。
是是，包括其实也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说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两年会尤其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中午你跟同学朋友聊的时候，你说哎，我想去迪士尼或者我想吃一顿什么，你的所有的 APP 会瞬间给你推送这样的东西。你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什么可能所有的 APP 都不应该存在了，就是都存在，不仅是泄露信息的问题，它还对存在对你的一个窃听的问题，就这个说不清楚了哈。所以说豆瓣下架它本身会不会是说是对于一种话语的一种进一步的缩紧，而且本来来讲豆瓣已经被入侵了，无论是被饭圈文化入侵还是被很多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入侵，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聊到。所以就是但无论如何你把这个东西它以一刀切的方式下架了，真的是可以的行为吗？今天还好在大家下载这个 APP 的人还能用，但是就像豆瓣说它会进行一轮优化，但是你优化 APP 这不是终点，因为问题在于使用者，在于使用这个 APP 的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当然了，他的要求是因为收集个人信息，但今天其实在豆瓣这个场域这里，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他对于个人信息的掠夺，而是其实是他的舆论的讨论的这个场域愈发的变得杂乱，变得焦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然后在整个查无此 APP 之外，还有一个是今年一个让人很心痛的事，就是人人影视啊，在今年春天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啊，之前还能翻的翻的，现在就彻底没了。所以关于这个事儿，也听老徐的看法。
对，就是当然了，其实人人影视要和那个人人字幕组去完全分开
的
吧，
啊，是的，
就
是
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平台，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拿手机看视频的或者是接受到互联网时代，其实或多或少都跟人人影视有着一些关系，
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你没有人人影视那个水印，你就不叫一个电影，对吧？
是是是，
对，就是尤其是开场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它就是退出历史舞台吧，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当下的一个环境里，虽然我们都说了我们希望口号啊喊得很响，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付费然后获得正常的影视资源，
嗯，
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嗯，
这是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一直可能给人影视冠上的是一个盗火者的一个先驱，就是总是觉得人影视为我们搬运了很多东西，为我们开放了很多资源，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外的优秀的什么电影啊，
嗯，
电视啊，这些文作啊，也不敢用优秀来形容了，就是国外的一些糟粕的，
对，
文艺作品，
一些文化入侵的作品，
对对，文化入侵的作品，但是对吧，对于我们，
嗯，
我们这些对吧，就是行为不端的人来说，就可能也是哺育了我们，
是一种滋养，
对对对对，就是灌溉了我们和哺育了我们，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消失或者这样的一个退场，可能也是一个洗牌的一个开始吧。毕竟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的一切就会发生改变，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大刀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嗯嗯嗯，而且人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争议哈，包括其实他后面变得愈发的商业化，然后做了一些很多自己作死的行为啊，这个也是存在的。但是其实是之前我又去，今天很巧啊，我在刷那个小鹅通的时候，我又收到看到反派之前我听过的一期节目，就是讲人人影视的，
嗯，
他就说其实在中国的就是影视生态里面，对于影迷来讲有一个天问级的问题，
嗯，
就是要不要看盗版就是在你没有办法看到正版的情况下要不要看盗版，就是你要不要就是完全屏蔽掉。而人人作为早期的其实这种搬运工也好，用来发电也好，其实确实提供了很多的作品，但这个确实是如果我们要真的揪版权，真的揪问题，它肯定存在，但是这在我们这就是一个所谓天问级的问题哈，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必讨论过多，大家该懂的都懂。包括后续在今年，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也聊过，就是致命感应在那个流媒体上线的这件事情，其实本来也是人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上的，但是大家就是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应激反应了，就是你即使你只要正规渠道上，但你但凡敢剪我一个镜头，我就去看盗版，而且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过去偷摸看到今天明目张胆的看，到当下其实真的存在，就是像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在网上直接卖片的那种，就是几块钱几块钱的，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反正就是已经进入到就是我们在面对没有正版之后，其实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救行为了哈。但是人人影视它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独立世界，它只会是一个开始。那如果在未来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的话，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又该何去何从。但是又回到那个根本问题，电影对于可能真正的建筑上层建筑来说它根本就不重要，所以其实你看不看到也无所谓啊。但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可能臭喜欢电影的人它很重要，但是可能真的再往上来讲它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所以这个也许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查无此 APP。 那第三个呢，进入到删减和修改环节啊，这个的部分的删减信息呢来自于不散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也跟他们申请了这个信息啊，因为他们整理的非常的全啊。那这里呢其实主要是集中于几个哈，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梳理。一个呢是《机魂》哈，在今年年初上映的片子，它删减了共82处超7分钟的内容啊，涉及到同性、宗教、暴力以及裸露镜头啊，通通都被删减了。尤其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同性的床戏和亲热戏啊，都被删减掉了，所以这个是机魂。而这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把整个片子的表意完全的给颠覆了个个，很多人看完之后出来不懂了，讲了个什么啊，对吧？这也是个很大的。包括今年其实大家知道4、5月份的时候上的《秘密访客》也是类似的情况，删减非常之多，所以以至于很多人根本看不懂这部电影啊。但其实我个人觉得《秘密访客》是今年很有它表达性的一个片子，我们当时做节目也聊过，可惜了啊，就是它也遭遇了 相同的删减和修改。那第二个呢是天堂电影院哈，它删减了六处约一分钟的内容哈，这里面就涉及到影片的中段哈，出现到就是那个男主人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有个中段出现了姿色相关的一些台词，然后包括呢涉及到了电影院观众有亲热的声音啊，包括片尾呢这个混剪裸露镜头都通过删减来就是完全的就去掉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片尾的裸露镜头呢，它直接通过放大画面来规避裸露镜头啊。大家如果知道天堂电影院的话，就会知道它影片的结尾其实是男主人公收到了阿弗瑞多给他的一盘袋子，因为当年其实是教会会减去一些当年的技术原因哈，会让这个片子里的一些亲热戏删掉，然后最后阿弗瑞多是把这个作为了一个混剪送给了我们的男主人公啊。这个电影你会发现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直接 copy 了一下啊，所以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呢是当男人恋爱时哈，我们知道许晶晶和邱泽在一起了啊，是吧，这很震惊哈。那这个片子呢删减了八处啊，约35秒的内容，就是包括了这个亲热戏啊，包括有暗示性的这个戏有关性的台词啊，都遭到了删减。然后下一个呢，其实我个人很愤怒的哈，就是《无声》啊，我们之前也做过一这个节目，是中国台湾的一部电影哈，它在两岸电影展上展映的，它还不是说在这个电影院公映，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展映。它里面也删减了14处的内容，约4分钟左右。它大量的男女主被性侵，尤其是各位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女主人公在他们的校车上被性侵的段落完全的被删减或部分删减，包括男主人公遭遇到校园霸凌的戏份被删减，还是包括女主人公去做绝育的戏份被删减，包括在结尾哈，这个电影原本的结尾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灰暗的一个结尾哈，就是说一个在角落里没有被看到的被霸凌的男孩可能会成为新的霸凌者，但是在就是所谓国内的这个技术原因版本里面，它就是加入了一个字幕啊，说这个坏人们被绳之以法了，这完全是一种圈地字幕，完全是一种掩耳盗铃啊，所以这个我一会儿也可以听老徐的看法。然后再有一个呢，让我们很震惊的是迪迦奥特曼遭全网下架这个事儿，就是我跟大家不瞒大家讲，我有个朋友他其实不太看电影，但他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说整个人拍案而起啊，说他就居然把光都剥夺了，就是，但后来也回来了啊，就是这个也真的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八角亭迷雾的这个剧哈，这个段奕宏吸烟的镜头被马赛克了。啊，这个马赛克呢，还不是说他手上有烟，然后拿那个高斯模糊给他模糊掉了啊，人家是直接把这个烟劈掉了，就导致段奕宏老师呢，他整个的那几段戏里面拿着烟的戏变成了无实物表演啊，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解放天性的训练啊，是吧？所以这个大家刚学表演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段表演，很精彩啊，就是感觉跟真抽烟一样啊。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初恋这首情歌》啊，这部电影在爱奇艺上映之后呢，删减了所有的 kiss 的镜头，也是一些。有这个亲密戏份的镜头啊，所以是整个我们对于删减和修改部分的总结。所以想听听老徐对于整个删减的部分，没有哪一个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想跟大家去交流的？
嗯，其实我觉得删减到了今天为止啊，就是包括技术原因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真的不是一件很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了，
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就是已经被 PUA 习惯了。你干我就干我，我无所谓了，
对
吧？
金刚狼三的时候还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为止就已经觉得真的无所谓了。就是水形物语的时候还给画了个裙子嘛，包括那个
好不高兴。
杀手2049的时候缩减缩放的那个比例的时候，
亲热戏删掉了。
对对对，亲热戏删掉了。但是我觉得今年很有意思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你说迪迦奥特曼那里，因为迪迦奥特曼算是这个删减的一次出圈事件，
是
它真的让很多平时不管。关注
影视
圈
的
人，但是你们至少童年的时候都看过迪迦奥特曼，
对，
大家忽然的一拥而上的去说了，哎，为什么删除我们那个光，甚至把删除他的人定义了不让我们看的人，把怪兽和那些人画上了等号。我觉得其实这印证了特别好的一点，或者是也说特别正常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环境里，当刀没有轮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唱着一些哎呀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刀落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被塞上了口球，你身边的愿意为你爆火的人，愿意为你共同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已经都消失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悲的一个现象。然而我觉得迪迦奥特曼是真实的把这个现象带给了所有人，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彼此在话语权极度丧失的当下的时候，有些人替你做出了决定，他替这个人民共和国里的人民们做出决定了的时候，你是有多么的愤怒，你是有多么的不满，你是有多么想抒发你自己的 这种情绪，但你才发现原来已经没有人跟你一起说话了。
嗯、对，就是当你发现那一圈的人在说这些事情，你以为他们是有病，但是其实当你真的参与其中，你发现其实早就抗争过了，而那些抗争过的人已经像老徐说的，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你再去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功效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整个删减和修改部分具体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去不散去看他们的那篇，就是对于整个全年删减的一个总结啊，写得非常非常的全面、啊、而且听说当时小编们已经把眼睛写瞎了，就是太难了，真的是。对，所以这个是删减和修改部分。那第四个呢，是关于撤档问题啊，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啊，从2010年的一秒钟开始啊，到后来的八百啊、少年的你啊、技术原因删减啊、就是取消放映啊，然后今年呢也是如此哈、啊，今年的撤档主要有四个事件啊，第一个是《风再起时》啊，就是翁子光导演的啊，然后这个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片子啊，原定于是作为香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啊，但结果在当时提前就是取消放映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也真的见了很多次。然后再有就是在年末的时候、啊，就是邱礼涛的《暗杀风暴》啊，原定档是2022年的12月10号，也是临时撤档。那最被各位所愤怒的，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们会提到就是《平原上的火焰》啊，他连你知道很多人，老徐你知道很多人很愤怒，就是他们本来想在圣诞节听《漠河舞厅》。啊，结果发现没地方听了，只能自己家听了。就是《平原上的火焰》本来定档12月24号，当时在当就是在当周的周起的时候吧，周一周二的时候告诉他临时撤档，新档期未定。然后听说呢，就是这个片子好像涉及到了很多内部的问题，有可能会重拍哈、啊，但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哈、啊，所以一会儿听老徐再讲。然后再有就是最近在刚刚在举办的金鸡的国产影片展。的这个环节遭到了取消，然后后来呢是有了这个重新的这个放映，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也是孟武纪老师哈，这个在因为他最近在厦门这个度假嘛，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也很愤怒，就是他每天看他朋友圈就是干嘛来着，老徐
live house
然后看电影
看大海，
对，然后在海边喝咖啡看大海，然后喂海鸥啊，对，希望武纪老师早点长点心吧，赶紧回来
回北京跟我们一起受受苦
所以就是武纪老师跟我讲的哈，就是整个的展映本来是12部影片，然后最后是只剩了6部影片，然后包括其实大家一直想看的就是《不止不休》这部关于记者的电影，据说那部电影的力道是跟《药神》一样的啊，就是非常的狠，但是也是再度无缘大荧幕。然后听说其他几部影片好像卡的原因也是跟好像说是龙标有关哈、啊，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取消放映的事件。所以对整个撤档以及取消放映的这个问题，想听听老徐的看法。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撤档嘛，就是先其实最重要应该说的就是《平原上的火焰》了。我觉得《平原上的火焰》更是开启了一个撤档新风波，
嗯，
就是一撤再撤
啊，对
吧？
对，
但是本身已经重新定档了，然后再遇到这种撤档，
嗯，
而且在这次撤档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再给原因了。我估计，嗯、
对，
我们推测啊，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推测，
原因也没有，
原因可能也是没有的，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是
对吧？可能主创都是一脸懵，
是的，
到底因为什么，其实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
而且这个，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顺序来走的话，其实他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片方发行的一个阶段了，
对，
具体已经定档发了预告片，其实这一系列的行程。应该已经说是拿到龙标和电影局的一个认可了。
对的，
那他遇到的问题，我大胆推测一下，
嗯，
电影局应该是不会再跟他下第二刀的，有可能是其他的机构和原因，觉得这个部门啊，我们不能说机构，其他部门觉得这个片子又有什么地方存在了一些不妥
问题，
然后重新给压力到电影局，电影局无奈把它再次撤下。
那
对于可能那些真正的主创人员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个过程吧。
是，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嗯。也不能说好事多磨，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替他是在 PUA 他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东西可能是值得我们去看的，无论被改成什么样子，被删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就是中国电影上有这样一部影片存在。
是的，
如果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被遭剪辑的一部历史的存在的影片的话，那我觉得《平原上的火焰》无论从它的改名到撤档、
嗯、
再上档、
嗯、
再被撤档，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影片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历史，它不是一个艺术品。
对，就是它是有意义的。
对，
就可能真的到10年后，我们都忘了《风雨云》和《火焰》讲的是什么，但你都会记得它
遭遇过什么，而且这是一个有时代痕迹的东西啊。
嗯，
所以这个是就是，但你知道老徐，我最怕的就是到十年之后，这个就变成不值一提的东西。
嗯，
因为
有比它更恐怖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不知道啊，就是也许我们盼望明天会更好。对，所以这个是关于撤档的问题。那第五个，其实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就是叫利用技术原因啊。这个事儿可能我不知道老徐没有听过啊，就是有一部电影叫《深爱》啊，是这个孙周和张瑶导演的。然后这个片子呢，上映三天就撤档了。这个撤档的原因呢，其实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电影的豆瓣，包括它的这个票房都是惨败啊。但是人家呢，这个片方是这么说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嗯
啊，因为疫情影响了这个电影的进一步的这个发行啊。另外呢，他还谈了一件事情，是让非常人很多人很愤怒，就是他说，因为影院对抗疫是有害的啊，因为大家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呢是不好的啊，不便于我们去这个对抗疫情，所以呢，他把这部电影忍痛啊下映了。对于这个点呢，我们只能说去你妈，
嗯，
也不做评价了哈，就是祝您好运。老徐，这个事儿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这，因为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不透明的东西，所以你就变成了被有心之人拿来做，对吧？好奇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奇心害死猫嘛，总有人愿意去尝试这些你所谓的被技术原因的影片。那么我之后再上的时候，肯定有人想知道这个片子怎么就被技术原因了，他到底说的是个什么事儿。那没办法，这么不透明的一个东西，你被人利用，我觉得只能属实你活该。但是而且，提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你也说到了，就是因为影院对抗疫有害论啊，其实我们可以稍稍对。在刚才看到了一个新闻，是对明年的一个展望。这个新闻是什么呢？我今年的元旦和春节要维持影院的一个限流，是电影局刚发的一个通知。为什么要限流？因为
春节档
疫情，对，春节档和元旦档全部要做70%的限流，要做到人与人之间保持间隔，然后电影院之间不准满座上。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什么状况吗？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之前做那个北影节节目的时候，沙丹老师说过一件事，就是没有一单疫情是因为电影院里有传染导致的，
对啊，
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有餐厅导致的，有卖鸡架那导致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的，它就是没有影院，但影院就是那个一定要第一个管控的地方。
对，
就是两年了已经，所以不知道啊，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是吧？咱们就闭嘴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对于今年的2021年技术原因常态化的一个点评和总结。那么下面呢，把这个话筒交给老徐，他会进入到我们的整个话题年度话题的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对于舆论，我们把它称为是以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讨论。然后这里呢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所以希望老徐呢注意你的措辞，如果我有哪句话说的不对的，你要及时的点醒我。
好的，
您请。
到了最危险的环节，我大家选择把话筒交给了我，
是你自己选的啊。刚才开，哎，等会儿，哎，开始，哎，各位，你别等话。刚才开始的时候，老徐，我说我们谁说哪是老徐是自己自愿赴京啊，承担这个重任。哎，我问一下各位，就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啊！我说实话，我就决定这次节目结尾我把它实名一下。你知道
不至于
啊，行，来
吧，
你来，
我们就讨论一下关于舆论问题啊。在舆论问题的第一个小点里头，我先引用一个词，著名的就是关于辱了这个问题。
哦，辱了是什么意思？
辱了这个问题的话啊，就是华子。
华子
啊，就是那个华子
啊，就是那个烟
啊，对，就是好那口
啊，就是好华子，
好华子那口。
然后我就辱了一口华子
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呢，因为对吧，我们的悬在我们头上的审查之剑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把它换一个说法，我们就把它称为辱了。然后我们简称这里就用一个英文单词叫 ruler
啊，这个辱就是那个奶的那个
啊，对对，
乳
制品的
乳，乳制品的
乳 ruler 对对对，是一个 ruler 问题，大家就可以明确一下这个词，以防大家到时候听不懂。那么关于 ruler 问题的话，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两字姐姐与某某族的一个事情。首先呢，它是在国内就是完全上不了了，大家也清楚，无论是身份讨论的东西都是没法上的。再其次就是他在国外啊，因为涉及同性恋以及相应的宗教元素，所以不会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的电影院进行上映。哎，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ruler 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包括其实上汽的整个人设以及选角的争议，
别乱说啊。
啊，
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吗？上汽没事
啊，
上这片子没事是吧？
上汽
对，
上汽这个片子，
大家还记得我们103期的那个声明吗？
Shang-Chi 这个片子，它里面其实遭遇的也是和在国内遭遇的和永恒族差不多，也是因为包括我们所说的人设呀以及选角的争议，在早早的就已经排除在了我们的院线放映之外。所以其实总结起来啊，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大火的这个雄狮少年的这个眯眯眼造型的这个 Ruler 争议，哎，这一年从头到尾全是 Ruler，
哎，真的是从头到尾，
对吧？涵盖了我们的从头到尾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就是跟老大也去讨论这个问题，关于我们的这些 ruler 的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啊看起来很远，但是含着从古到今到中到外都面临了相同的现状。有一句我在网上看的热评特别好，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从出生到 ruler 再到死亡，是你必须经历的人生三个阶段。
是是是。
那我请问我们现在在处于 ruler 环节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你知道其实我发现到整个这个话题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会理解到信息茧房在今天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嗯，
就是在信息茧房里面，我们过去理解的是我有一套价值观，然后我一切的事情都围绕这个价值观去思考。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在这个价值观当中，它的每一个就区块是完全的固定的。
嗯，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先不说二子姐那件事儿哈，单从上期和雄狮少年来说的话，他们两个都牵扯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西方人对于东方形象的一种刻板印象。就只要你有一个眯眯眼的眼睛间距稍微大一点的，他就会被扣回到当年那个所谓 ruler 的那个恐怖的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人的那个形象上，就我们说黄昏论下的那个形象上。但是你会发现他就没有具体语境了。
嗯，
今天最可怕的就是当我们都在信息茧房当中活成了一个刻板印象的时候，没有人会把一个问题放在一个具体语境去讨论。甚至是说在雄狮少年的这个话题上，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对这部电影的这个 ruler 的评价是来自于一张截图，是来自于一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 GIF 图。而且最有意思就是他说里面的那个人物哈，阿猫说他这个造型眼睛小，其实是因为人家没睁开眼睛。
嗯，
人睁开眼睛其实眼睛还挺大的啊。然后呢，就这个争议就是已经从人物的形象已经先上到一种地域，就是说你里面对广东人的塑造怎么广东人这么丑，
嗯
啊，是吧？然后呢，就是已经上升到这个维度了。我觉得就是他在今天的这个舆论场讨论，就很多人就是很讽刺，就是说我们雄狮少年没有因为他的内容出圈，却因为 ruler 的事情出圈了，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你说上汽人家 Kevin Feige 就是那么努力的把这个事儿给他给圆回来了，然后你说人家还是那个，行，我们认了，因为他是我们的这个资本主义敌人啊，他们那个一种文化的入侵，我理解 OK。 但是你一个中国人拍的原创的动画，然后一个就是在里面容纳了那么多的对于当下的一种人文关怀的东西，你用一个 ruler 去框定它，去束缚它，然后你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嗯
啊，哎，深刻的演示了什么叫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是
挺离奇的一个事件。
哎，
其实我们再去沿着《雄狮少年》这个想一想，
嗯，
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不管二字还有Shang-Chi的一些问题，
嗯，
《雄狮少年》是拍给中国人看，只特供于大陆的一个电影，
嗯，
所有的资方背景都是中国。
哎，
他这么的小心翼翼，这么的去做，就制片方能不知道当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吗？
嗯，
那我就一定要生产出这样的一个作品让你去看到。
嗯，
推荐大家再去讨论这个，在跟我们争议之前，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有人发了雄狮少年的一个截图，但是我回复他的是什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我们107期节目，我们雄狮少年那期节目，我回复他的一个央视的一个截图，弘扬民族自信，看我雄狮少年，
对
吧，是这样的一个截图。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跟所有我们如果想在这期节目回复关于雄狮少年，我知道大家现在讨论的热情还有泛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我们只在这里提一件事情，不要只看那张图片去看电影。
对，
如果你去看电影，我们甚至是可以组织一个线上的直播，我们去跟你真的去掰扯这个问题，
就是来一期奇葩说。
对，我们可以去聊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泛化什么我们都可以去说，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做这些评论之前的时候，希望你去看一下雄狮少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嗯，
他如果真的 ruler 了，你也有一个底气，我是看过电影
的
人，
是的，
所以我知道。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像我刚才我跟你提这个点，是我最近的一个很大的烦，就是大家没有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去讨论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只要有一个标签，我们就可以对着标签一顿骂，所以才会有我之前在说《误杀二》的时候提到那个点嘛，就是因为戴墨导演那句话真的很打动我，就是你对任何一个人的每一次标签都是一次误杀。
嗯，
那你对《熊出没》这部电影是不是也是一次误杀？
嗯，
你有没有关注他导演到底要讲的是什么？那个不被关注的那群在底层的边缘人，然后你去说人家，我觉得就是一件事让我特别不理解。就像老徐，应该昨天你跟我说的，就是好像看到一个新闻说广东人是不会出去打工的。
嗯，
然后很好笑，就是当时坐在我和老徐旁边，就是我们一个在广东长大的一个朋友，
嗯、
他就说。他说会打工啊，当然会打工啊，怎么就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一个你无论是就是广东人也好，东北人也好，福建人也好啊，福建人被广东人吃掉，就是你无论是哪的人，那他都是人。但是今天就发现好像我们永远不会讨论人，我们只会讨论一个标签，广东人是漂亮的，
嗯
啊，然后呢中国人是大眼睛的。那说实话啊，老徐咱不说哈，我这个长相从我出生就是 ruler 的。是吧？这个，哎，我反思啊，我先反思一会儿，你继续啊。嗯，
对，其实哎呀，就是面对种种的这种乱象吧，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泛化的讨论，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啊，就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谓的一个边界了。
嗯，
包括我就是一直想跟大家去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必要去攻击，无论是熊少年的主创也好，或者是我们说那个最近最火的，就是三只松鼠的那个模特也好，
这种今天就最离谱的事情。
对，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攻击模特嘛？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被发酵之后，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就甚至在今天的时候抓出了一个，把那个人物杂志之前采访那个西安被U型锁砸的那个，那个受伤的那个车主，他现在已经是半身的瘫痪，丧失了劳动和行动能力了。对，然后他马上砸他的那个人就到九年之狱了，就九年之后他已经可以出来了，明年就是他最后一年了。但是那个病人被砸的那个中国人，开着丰田车的中国人还躺在床上，我们还要默许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还发生吗？我觉得这是一场浩大的把 U 型锁换成了键盘一样的一个行动。
嗯，
其实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是，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有本事的话，你就去把白蛇青蛇二白蛇结原青蛇结起这个片子啊，支持一下票房。咱们每个人如果也不是掏一块钱，咱们每个人掏100块钱，我觉得青蛇票房可以轻轻松松的过100亿。
对对对，
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华夏大地之巅，让别人看一下东方形象
大
应该是什么
大长腿
什么样子，对吧？
哎，对，
然后我们推到那个什么，哦，该不会有点模仿日漫吧？
啊，不是吧，不是吧，
这个不会跟火影忍者很像吧？
哎，
大眼睛的这种设定
是
啊，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做到真正的文化输出。现在在我们的小小的市场里，天天逮着一个模特，逮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电影，是挥洒着自己的键盘、自己的怒火，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种讨论都是没有毫无任何价值的。你们真的会去想一想，三只松鼠要卖货卖给谁吗？你们真的想过熊出少年卖票卖给谁吗？你们如果想到这个问题，怎么还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专门来恶心观众？他可能吗？恶心你的只可能是外国影片，不可能是你们自己。好，那我们到了下一个小分论点啊，就是我们的影视评论饭圈化。哎，这是一个最近12月份大火的一个事件啊。
先说一下啊，我觉得饭圈挺好的
啊。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挺好的，
是吧？
对啊，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对吧？就是风起洛阳
对事不对人。
对，风起洛阳和谁是凶手这两部影片接连遭到了恶意差评的一个事件，而且发生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这两部影片在上映之初的时候均遭到了一个离奇事件。风起洛阳是因为某些原因推迟了上映计划，而谁是凶手其实是因为当时那个海报事件以及它的放映的中间出现了一点点的事故，也导致影片
聚集
推迟了几天放映。
嗯，
但是在他们的原放映日期的那一天，忽然涌入了大量的五星好评。在一个原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了错误的五星好评，哎，大家就陷入了沉思，这些影片的好评到底是这些剧集的好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毕竟按照原时间虽然上映了，但是按照现在的这条神圣时间线上可没有影剧集上映啊。
他们可能是跟洛基穿越过来的
哦，洛基打的好评。
对对对，
这 这个时空现象，想听一下时空管理局的代主席发言一下。
对对对，
代委员啊。
哎，不，其实我要补充，老徐其实说的不全啊，他不只是给五星，也有给一星的。
就各种各样的，
对，各种各样的评价，而且就是《风起洛阳》和《神手》的其实还有点差别，因为《风起洛阳》是就是在原定的那个时间上没上嘛，
对、啊，
就已经被评论了，
被评论了。
然后《神手》是这样的，我听说是里面的某赵姓艺人，其实是在后面的集数才出现的，前两集没有他。但是你会发现，前两集在播的时候，没播第三、第四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赵姓艺人已经在下面有人就是黑他了，说你演得太差。
哦，演得太好，
演太好了，对，
也有人。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都是这个
有组织、有
都是洛基干的啊，都是洛基干的啊。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个事儿，我们要去怎么的看哈、啊？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之前其实看了一些文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提为是影视评论的饭圈化，就是因为它其实这里面有大量，比如《神之凶手》里面的这个赵姓艺人的这个演技问题。你说那些用一星去拉踩他的人，到底是出何目的？对吧，这个已经很明确了，不就是拉就是保一踩一嘛，对吧，这很明确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复仇者也是一样啊，那里面遭到这种一星差评，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对手，或者来自于一些可能对这个电影里面的某些主创有不满，或对主创有很喜欢。所以它是影视评论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我把它总结成，它里面有提到几种，就是营销意义上的一种评分，和情绪意义上的评分，以及报复意义上的评分。就是营销意义上评分毋庸置疑哈，这个可能是跟片方也好，就是剧方也好，他们去做了一些营销，希望把这个片子的口碑拉起来。而情绪意义上的评分更多是来自于一种所谓饭圈的一种介入，就是他们对于某个，这跟我们前面说的也是一样，对你某个剧里面的主创，某个主创有他的情绪上的一些主观上的东西，他就可以完全的抛开这个剧本身去做一个评论，而这种评论大部分是负面的。这就其实就跟我们说《神鬼少年》的遭遇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看，但你就可以去随便讲。然后再就是报复性的评分，就是你看两集之后你不喜欢 ，OK， 或者是说你看两集之后你发现，哎，我要做一个就是要把就我们自己家的人这个心弄好啊，就去报复性的评分，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你会发现今年尤其的严峻和夸张，就是已经发现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讨论一部剧了，甚至是心平气和去讨论剧的人也会被骂是有病装逼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听听老徐怎么看的？
嗯，对，就是我觉得，哎呀，我们的豆瓣本身有一个机制在的，就是新号是不允许打评论的，
嗯嗯、
但是没想到这一波。浪潮之后，把谁真的在裸泳真的拍上了岸，一群可能以前有组织的这些成品号们都纷纷被暴露在了眼前。其实豆瓣本身那个豆嬷嬷的那个官方账号也发出了一些，就是当时所有的这些评论经过筛选之后均部遭到了封号处理，但是在这个封号处理背后有多少信号留得下来，或者说我们的注水现象其实已经到了这种防无可防的地步，你
是防不胜防，
对，用再多的方法也没有办法能够去缓解它。那么这个结束了之后，也是关于豆瓣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今天舆论部分的最后一个小块了，就是恶意差评事件。起初呢，是由日本的电影遭到一个刷分运动开始的，它的事件来源呢是流量艺人张哲瀚，由于发布了在日本靖国神社的一张照片，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接着部分营销号开始转移视线带节奏，列举了一批所谓二战题材的电影，事情愈演愈烈，极端的网友们开始从微博转战到豆瓣，涌入很多的日本电影的条目下方，开始了齐刷刷的一星运动啊！其中列举几个影片啊，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还有宫崎骏的《起风了，红猪》，以及大岛渚导演的《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其实这个事件本身啊，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们之前的纪录片里头排名第二的是那个关于。不，排名第一的是《人生故事》
哦，
排名第二的纪录片子啊，是一个关于慰安妇的一个纪录片，叫《22》
啊，是。
然后大家居然看到了，我的天哪！居然在我们这么重要的一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一个电影之上，还有一个日本电影
啊，
所以纷纷的先从《人生果实》的差评开始，给他们打起了一个差评。当然了，就是具体看没看过，我觉得大家心里应该都是有数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现象，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其实这个就是情绪性的这种东西嘛，其实跟刚才我们说饭圈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没有永远不会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去 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永远是一种标签化的讨论。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就是其实我就举两部电影吧，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它其实是一部对于战争的反思，但是大家就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小津你曾经参与过二战，就是没有人会去想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到底要反思的是什么，其实是在战争之后对于整个那一代人的一种伤害。包括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最近有一部有一个综艺叫开拍吧，然后那个综艺上有一个导演叫胡国汉，他其实也拍了一部跟可能日本有一些关系的片子，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个节目后续之上那个片子是没有被放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包括大岛渚导演的《战场的圣诞快乐》，我相信大家听过我们这么多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个人对坂本龙一先生是非常非常热爱的。那包括前两天其实圣诞节嘛，对吧，大家也都纷纷拿出来这部电影，就二刷三刷什么的，就是那部电影也是一样，他在反思的就是在战争当中的一种禁忌之恋和战争当中人与人的相处，即使我们是不同意识形态，但我们同样能够去达成一种和解，这是在现实颇为讽刺的事情。因为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恰恰是告诉你，在一种极端的环境之下，我们在不同意识形态的这种立场之中，我们仍然能把对方当人来看，但今天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之下，我们却没有把我们自己人当人看，我们去标签化，我们去立场化，我们去党同伐异，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哈。所以说也想再回到老徐吧，看看你有什么看法。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就和你买没买日本车是一样的，
是是是，
它在我们
只不过是转变了一种状态。
对啊，在我们情绪上来的时候，它可不可恨？它其实可恨。但是一部电影，它在我们的慰安妇题材电影之前，它甚至还是一个日本电影，它可不可恨？这种事情，我如果我们只是这么去讨论你，而不去讨论这个内容的话，它固然可恨，
是
固然我们应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窝里横？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豆瓣啊，朋友们要打差分去 IMDB 啊哦，不会登录不了 IMDB 吧？哦，确实我觉得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可以去雅虎啊，去雅虎电影给他们打差评，
推特上
给
他打差评，
对，我可以去推特上去打差评，打去骂，我们要去直接的跟那些日本人去对话，
对，
直接的去击溃他们的自信，
对，
直接的让他看到我们手里的武器有多么的亮，
我们的文化自信，
但是我们被关在里面了。
对，
用什么关呢？啊，某堵墙。当然了，这堵墙也不一定是为了我们，而是不一定是为了阻隔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他们的侵袭。一个话两面说，怎么听
的巨人嘛，
都好听嘛，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想在最后的时候引用一句话，也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的啊，在我们抗战胜利某某几十年的一个会议上，他曾胜利上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那些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对吧？这很重要，各位朋友们请清醒一点。
对对对，所以但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相对来讲会理性一点哈，但就可能更多的朋友没准来炮火向我们打开，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第二个热点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讨论技术原因，然后讨论了舆论。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聊一下产业哈。那产业呢，当然就是从势头凶猛的流媒体来聊。那整个2021年，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网飞哈，可以是劳作了流媒体一哥的这样一个身份，包括他也挤身了这个好莱坞的六大哈，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一个力量。那他现在其实坐拥了2.14亿的用户哈，而且他现在还在广招豪杰，包括我们其实之前做过长节目，也是今年现象级的这个韩剧《鱿鱼游戏》哈，就是当时他其实是为了打开韩国市场，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剧就在全球都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它在全球共动员了1.42亿的观众，占网飞的订阅会员的1/3。那第一部的这个开播的观看量，它是整个的开播观看量破亿的这个网飞剧集，包括在94个国家和地区都登顶了冠军啊，成为了网飞史上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那关于游戏呢，这件事情我们做过长节目讨论，所以我们不在这儿多聊哈，但也可以去说游戏继续帮助网飞去拓宽了它的这个市场。然后呢，很有好笑，就是说 啊，为数不多的三个看不到网飞的国家的其中之一的朝鲜啊，还发文就是说了哈、啊，这个游戏深刻的啊揭示了这个韩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很荒诞的一个新闻啊。然后呢，其实刚才说到广招豪杰啊，就是网飞其实他也在继续的去签约一些导演啊，包括一些版权，包括他用4.5亿买下了《利刃出鞘》啊，就之前拍的一个这样片子的一个续集的版权，包括呢与斯皮尔伯格的安培娱乐，然后呢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约啊，大家也知道，斯皮尔伯格之前其实对这个流媒体是非常抵触的哈，也就估计是这个钱给够了。然后包括他是与《失之愈合》呢签订了一剧一影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然后包括他也制作啊这个揽收大岛哈，比如说这个迈克尔贝啊《鬼影特工》啊花了1.5亿，马林斯科塞斯导演的《爱尔兰人》呢投了1.6亿，包括今年的这个12月份上的《红色通缉令》啊，大家知道里面有巨石强森、有盖尔加朵，然后还有这个小贱贱瑞恩·刘德兹哈，这成本有2.5亿，然后包括。最近刚刚上线的这个不要抬头啊，小李子和大表姐的这个两个人的片酬哈、啊，据说就超过了5500万。那他呢，其实在补充 IP 储备的同时，也在强化 IP 的开发。这里面呢，网飞也做到，比如说他收购了儿童文学的出版公司啊，包括罗尔德·达尔在内的作家都在的这个公司啊。这个罗尔德·达尔大家应该没听过，他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其实有很多作品大家应该很了解，就是包括《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啊，还有《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啊，等等等等等。所以超了7亿的成本啊，包括他对猎魔人啊做了正传、衍生剧、动画等等。包括他自制了这个扎克施奈德的电影《活死人军团》，然后包括小十一演的《福尔摩斯小姐》啊，包括这两个也都在做续集，所以他对他整个自有的 IP， 一方面他通过收购儿童文学去补充，另一方面他自己在做的 IP 做一个继续的 IP 的延展和开发。然后听说啊，网飞在接下来也会进军游戏界，包括去收购特效和游戏厂牌啊，提供包括像《怪奇物语》啊、《游游戏啊》啊等大的 IP 在内的手游啊，所以对于网飞整个这一年的无论是成绩还是接下来做的一种拓展，想听听老徐的看法。
对，我其实觉得啊，我们就真的应了那句话，我们是命硬学不来弯腰、哎、
是是是，
我们是绝对的文化自信、
哎、
但我其实觉得透过自信看本质啊、
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自信啊，开放大门，咱们比量比量手腕、
嗯、
看我们的优爱腾怎么把你一个网飞给你斩于马下的。
对对对，
毕竟啊，我们的百度曾经可是把谷歌干掉的哦，忘了是把谷歌撵出去了。
对对对对
啊，是这么一回事，
对
吧？但是我有充足的自信，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娱工作者们、
嗯、
我们的电影行业，我们的电视电影行业，我们的文艺行业绝对的是当今世界第一的一个市场、
嗯、
我们绝对可以把这种文化垃圾斩于马下，让他们大胆的进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中国力量有多么强大，让他看看我们的手腕有多么的强大。
是是、嗯、
好吧，
是是是，正面刚，
正面刚了嘛、
啊、
这就是我就是很轻松的就是对他宣战，我们可以硬碰硬一下，对吧？这是我代替啊下的一个战书，但
是
最后结果
是
什么
是
是
是
咱就不一定了。
是 是, 是
可以可以看一看，可以看看。但是我其实想通过这个事情只是说一下，我对于包括你前面提到了可能关于失之愈合也好，或者与斯皮尔伯格也好，或者是我们也知道他跟黄东赫导演立马就签订了关于游戏第二季的一个拍摄形式。
对，
而且据说啊，我是据说我那天看了一个韩国的新闻，
嗯嗯嗯，
他们说就是那个黄东赫导演接下来的那个院线、
嗯、
就是电影开发也已经进入了项目之中，而且是
网飞
承资的，就是基本上应该是给了非常高的一个自由度，就是他用自己的电视剧争得了一个我们所谓的电影的话语权，也可以完成他丰富的一个创作。其实大家知道黄东赫导演是由于游戏之外啊，也是南海山城、熔炉、重返20岁的导演，非常知名的一个导演。我就觉得对于他的以后的创作之路来讲，有这样一个靠山的话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要去考虑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网飞现在创造的这种与创作者共存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上来对你指手画脚，而是给你钱你去拍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一是资方，其二是创作者，还有一个就是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
尤其是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王国》里面的那个编剧说的嘛，他们就是给钱然后不讲话，
对，
就是
给钱沉默。
对对对，所以网飞可能接下来也会占有一个比较大的在流媒体的比重。当然了，和 网飞直接对刚的哈，其实是迪士尼啊。那迪士尼呢，它在今天啊拥有了1.18亿的用户，在2021年的这个增速呢猛涨了4400万人哈，这个势头呢其实超过了网飞啊。所以说接下来呢，其实网飞需要正视它的这个对手哈。那么说这个 Disney Plus 呢，它其中有包括像漫威剧集啊、星战剧集啊，包括它今年其实做了院线电影的线上同步哈，这个黑白魔女库伊拉、黑寡妇，包括夏日有晴天呢，是直接做了线上的直接的免费发布。当然了，它这种狂飙就是狂飙突进嘛，其实一方面被影院啊、院线遭到了抵制，包括就之前说的花木兰也是哈，然后包括它和寡姐还因此打了一个官司，就是说寡姐认为这个利益分配的不均啊，本来说我这个酬劳呢是有一部分是从我们的这个票房收益里来的，那你这个线上放映了吗？那我这个收益也没了，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也象征着哈、啊，就是他们俩这个条约象征着就是过去在传统院线时代的这个分账比，在流媒体时代其实需要做出调整啊。所以对于迪士尼 Plus 的这个整个这一年的表现，也听听老徐的看法。
对，其实就是已经成为了当下的流媒体里头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了。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去看待迪士尼的时候，其实应该更多啊去注意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宇宙，
是
或者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系列，并且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原创 IP 可以往下发行的。
是，
其实在我们刚才的网飞的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在说了网飞已经在开发自己的文化 IP， 加强自己的一个 IP 的开发。但我觉得迪士尼它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其实就是什么？我有自己足够强的一个力量，我有去，对啊，我东西多，我随便开发，我反着开发，对吧？美人鱼黑人拍一版，白人拍一版，黄种人再来一版，它不永远都是三部电影打底嘛，对吧？我们都有不同的受众，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群众基础。其实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创作模式进行下去的话，至少在初期的时候，观众以及创作者是完全受利的。
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品，我们看到文艺创作者们会创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带给人们来。虽然我们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更多主题上的意义的，或者是一个价值也好，这个东西我们暂且不提，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而言，有选择有竞争其实是好事。
没错，
恐怖的是什么？有一天形成垄断之后，那里的东西才是你需要警惕。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今天我们说网飞他给钱，其实还是因为有竞争，如果有一天他一家独大了，其实就未必了哈。所以迪士尼跟网飞的这个 PK 啊，其实在明年我们可以继续关注。那另外的几家流媒体平台呢，包括 HBO Max、 亚马逊和 Apple Plus 啊，其实我们简单带一下，就是 HBO Max 呢，其实今年有两件事哈。第一件事是他惹恼了大导演啊，诺兰呢，也知道大家长期也知道他跟华纳是属于是甜蜜啊如夫妻，但是今年呢，由于哈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华纳的很多的片子都改为线上的同步发行哈，所以就导致这个 HBO 就是导致这个导演呢很火大，所以诺兰呢就非常生气，就直接不跟他合作了啊，新片奥本海默直接找去环球去玩去了，然后呢，包括维伦纽瓦也是啊，沙丘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也非常的气愤，所以也是跟他跟整个华纳内部是有一个争端在的。然后呢，再有 HBO 做的其实它是对自己原有 IP 价值的一个最大化，所以因而我们看到了今年的三件事情。第一是扎导版的正义联盟哈，4个小时的时长哈，它这个上映了啊，我们这个粉丝请愿自下而上的这个正义联盟终于出版了啊，它很多对于扎导它原意的还原啊，其实非常的好，但它影片有很多的问题哈，这个其实在我们那期节目也聊过啊，正义联盟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然后另外两个其实是它不算是剧或者影，它其实是对于原本 IP 的一个所谓揽情怀的行为哈，一个是老友记重聚啊，就是我个人来讲，作为一个老友记的粉丝哈，其实看到老友记重聚真的是感慨万千。包括我们之前聊到老友记重聚那期节目的时候哈，请到了两位朋友，其实也大家聊得非常的尽兴哈，这个真的就是爷青回啊，是吧？然后包括哈利波特的重聚特辑将在2022年的1月1号上线 HBO Max， 所以说所有的哈迷们请准备好了，明年年初的啊重聚以及之后即将来的邓布利多之谜哈、啊、都会满足各位的期待，所以这个是 HBO Max。 那亚马逊呢，其实今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啊，它就是用84.5亿收购了米高梅啊，这是个大事儿哈。虽然米高梅呢早就寿终正寝了啊，但它这个旗下的 IP 呢，其实虽然也卖了一部分， ，但它还是有很雄厚的一个这个 IP 的一个藏库吧啊，所以亚马逊其实在之后也可能会发力哈。再有就是 Apple Plus 啊，它其实拍了《基地》啊，是这个阿西莫夫的这个小说改编的哈，也有很多人去把它对比了这个沙丘啊，当时包括明年后年会做剧版的《指环王》哈，所以能看到其实各家都在做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尝试和努力啊，所以对于整个这三家，包括整个流媒体的这个部分，想听老师还有没有什么看法？
嗯，我其实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当下嘛，就是我们市场都在疯狂的一个竞争，
嗯，
对于创作者而言，或者是对于观众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一个作品。
是，
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了。其实，提供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选项和这么多的空间之后，能不能形成良品，才是我们当下的一个讨论空间。
是
就包括你刚才说 HBO Max 里面，包括我们说扎导的《正义联盟》，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嗯、对，
其实可能包括《我老友记》，可能也是情怀的一部分。它具体的这个东西拍成了什么样，
嗯、
其实我们当时是就是可能会打着一个引号，我们可以去再进行讨论。
嗯、
包括 Apple 的 Apple Plus 里面去拍的那个《
基
地》，其实也是大家对它的讨论是非常多的。大部分人是冲着情怀去的，去着 IP 去的，但是它实际落实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样？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商讨一件事。我觉得真正的佳品佳作其实还是需要几年时间的一个沉淀的。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整个的年度关键词最后一个部分，把它称为是关键词的查缺补漏啊。这个分由老徐来，老徐你请。
对，然后首先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围绕着最近啊 ，Facebook 的那个扎克伯格的一次演讲的活动，宣布他们彻底改名为 Meta 公司，而且他们开发了一个元宇宙这个概念一兴起之后，可谓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最火的居然是国内，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信息隔绝有点远的原因吧。不知道他在北美火成了什么样，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的身边，至少在现在能看到所有社交媒体上，元宇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爆火
的
一个词。对对对，一直强调着文化自信，这现在好了，跪的比谁都快，爬的比谁都远，但愿着那一块地连元宇宙的房子中国人现在都开始想着怎么去抢了。对
啊，
抢地皮嘛，对吧。其实我就觉得当一个文化现象来临的时候也好，其实我们能面对这个词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一个解释的一个空间。而且元宇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无论我们是通过头号玩家还是黑客帝国，其实我们都对它展开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联想。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轨迹慢慢走入了以前人对于未来的一个幻想。对，想听听看你的看法。
其实确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哈，你会发现电影真的是有前瞻性的。就是从当年雪崩他那个小说里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点延伸到黑客帝国里面对于所谓矩阵内的一个想象，到今天头号玩家，包括其实不止头号玩家，像无敌破坏王二也有这种情节，然后包括我们最近聊的那个时空玩家也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元宇宙其实在未来会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它其实并不新。因为所谓的我们在当下只不过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沉浸到一个虚拟空间，但是从所谓的赛博时代，或者说从我们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以后，我们每个人早就已经有虚拟身份了，只不过我们今天还隔着一块屏幕。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不想去赶这个热度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所谓科技类的节目哈，只是说可能聊到元宇宙这个词的话，更多的是跟电影去做一个关联。而电影和元宇宙其实本质上来讲，他们是隶属于两种媒介的尝试。就包括很多人讲，那未来电影是不是可以元宇宙里看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说实话，元宇宙如果在未来，在我们，我其实经常我会提到一个点啊，老徐，我觉得元宇宙的真正的实现要建立在一个所谓科技拐点上。
对对对，
如果达不到那个科技拐点的话，我们永远都只是一种想象。大家可以去看看扎克伯格在那个 Meta 的那个他们的官网上发布的一些概念的视频哈，就特别像我的世界。就是你
百度最近也有一个也很离奇的。
对
对
对，就或者是没有腿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
人物穿模。
你们哎，感觉你在讽刺哪个游戏
啊？就是你走着走着走到地基里面
啊。对，所以就是你其实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未来就像如果头号玩家的那个绿洲的那个世界真的实现的时候，其实会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各位应该还记得，在头号玩家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就是主人公一行人穿到了《闪灵》那部电影之中。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哈畅想哈，如果未来真的有元宇宙，真的就可以把那些我们过去的电影里面看到的场景在元宇宙里复原，然后我们去里面游玩啊探险啊，这个会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了，可能它会不会对 电影的这个就媒介的形态有一个冲击，这个可能会在未来做讨论。包括其实元宇宙它强调这种交互性，一种你的所谓沉浸式的体验，其实就跟今天我们在不断强调游戏和 VR 的时候是一样。包括大家记得那个 Meta 的那个改名的这发布会之后，其实也有一段就是关于他们那个 VR 的总监他在聊这个 VR 的问题。所以这个在未来的这个科技走向上，它一定还会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啊。包括真的是当时看《逃跑玩家》给我的冲击还蛮大的，而且就是那个世界的一个展示。当然，它会不会对未来的一个社会结构做进一步的这种分层，也是可能在未来会继续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吧。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元宇宙的一个评价和讨论吧。
嗯，然后关于第二个部分的讨论啊，就是最近大火的这个导演竞演综艺啊，可谓是撕破脸皮，为了给大家看看影视圈的这个丑态，以这个爱奇艺主办的这个开拍吧导演，和以腾讯主办的这个导演请就位，请指教，请指教，对对对，导演请指教。其实可能现在对于那个开拍吧导演其实评价还是稍微不错一点的，
是的。
但是腾讯那里头其实放大了非常多影评人、导演以及以及制片人、演员之间的多项冲突和矛盾，其实特别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里面把人设的这个概念简直玩到飞起来了。虽然后面就热度全无了，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当下需要讨论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综艺。究竟应不应该把导演拉到这个屠宰场
场当中去讨论？其实我当时听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他在导演请指教那个片子里，就是把那个毕志飞作为一个典型去讨伐哈。其实你会发现导演被置于了一个非常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场景，就是如果你去就是为自己辩驳了，你格局小了。
嗯，
你不辩驳吧，你就得完全被其他人去唾弃。你们知道，就是导演请指教，我后来就完全不看了。那里面有一件事让我就是印象很深，最近我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你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奇葩说里有个叫傅首尔的一个女选手。就我其实对就是傅首尔，其实她在奇葩说的表现里我非常满，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奇葩说的辩手带着他极强的个人价值观去评判一部导演的电影的时候，还试图去带有一种煽动性的一种言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是把所有的舆论场里存在的导演演员也好，演员都不是最重要的了，包括制片人啊、影评人和观众，完全的脸谱标签化，将他们的观点做了一种极强的戏剧冲突。而最可怕的，他是为了达到一种娱乐性的需求。这个就是，所以当开拍吧那个综艺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就不抱期待。但是不瞒大家讲，什么打脸，我觉得开拍吧真的远比导演请指教好的好太多。因为他其实相较于去还原舆论场，其实开拍吧在给你还原的是整个一个影视圈一个作品诞生的一个生态的微缩展示。这是我觉得开拍吧做的非常好的一点，他不再聚焦于各个立场的冲突，他放在了一个导演去找投资人拉投资，然后讲预算，讲你的剧本，包括他在片场所给你去反馈到的不单单是导演和演员的沟通，他给你展现的是导演与整个片场的沟通。这个部分之前和董润年老师的对谈中他也提到过，就是导演的工作不仅仅是和演员，他是跟整个的组都有关系。然后你会发现在整个开拍吧里面是有呈现这个部分的，包括里面有提到一个彭彭的那个导演彭友伦导演，他第一个片子没拍完，拍了一半，然后演员的档期不够，就直接那个片子就没有上映。然后你会发现因为他们那个组是广告组出身的，所以广告组的人他们是不会做一些就是影像有拍影视的时候的一些无论是统筹啊还是拍摄啊，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比如导演去问那个美术助理说 你有对讲吗？没有。然后问他说，问场记说你知道现在拍到哪儿吗？不知道。就你上场戏拍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我很多学导演系的朋友都跟我说，看完之后就真的是有生理上的不适了。就是他给你呈现了一个，当然了，他这里肯定也有人设有加工，但是你会发现他给你呈现的是一个相对真实的一个 舆论场。包括它里面有一个郝杰导演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郝杰导演的片子。就是郝杰之前他拍过《梅姐》，在 First 上拿了一些奖，然后他其实这些年一直没有拍片，但是他其实在他的那个这次在开拍吧里面的片子，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可以看。包括里面还有胡国汉导演啊，就是拍了《硬汉枪神》的导演，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开拍吧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综艺哈。
好的，那么聊完了关于导演竞演综艺呢，要进入今年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词汇了，就是漫威电影在全年的中国内地市场颗粒无收，全无全灭，全军覆没。请当然了，围绕这个现象其实有很多的说法。首先一点呢，就是说里面存在着可能是为了今年的我们的电影市场投名，让地方不能把这个投名的位置给抢了。
是。
还有一种说法说呢，就是 Shang-Chi 在他的片头里头，还有接下来的就是接下来很多 Marvel 的电影中都出现了
Shang-Chi
的某些人、某些脸和他的某些片头。然后我们的漫威呢就决定不去作为这些片头的中国特供版，所以导致一直在压片。不知道对于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没什么看法，做的挺对的，我觉得。其实他做错了嘛，对吧？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各位，其实我就想说一个点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很久了，就是大家知道蜘蛛侠英雄无归的票房已经超了10亿美元，而这10亿美元里面没有中国内地贡献的票房，就说这个事儿，你说如果在中国上映的话，它票房多可怕，是吧？就是我们这么大票仓，然后这可挣了啊！最有意思就是我们这片子基本上已经在网上被直播完了。啊，我之前跟老徐还说呢，我说就是大家的这个剧透真的是愈发的离谱了啊，就是已经把所有我想象的东西都让我看到了，就是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期待的。但是，对，反正这个事儿，那老徐吧，你有什么看法？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忽然的收紧嘛，仿佛所有漫威，其实我们真的去看一看 Shang-Chi 的时候，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处处写满了讨好心思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没错，
对吧？然而它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因为这部影片和它我们所谓的它的坚持和不退让，导致它的多部影片都没有办法在这里进行一个上映。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国内的电影票房市场来讲，就是也不一定说是坏事吧，对吧？毕竟是让国外电影占了那么多份额，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一个文化自信，但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种限外令它究竟要限到什么时候，对吧？就是今年其实围绕着这个限外令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进口片也好，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聊的。
而且前两年其实还说呢，就是没有那个国产电影保护月
了，对对对，就是
7、8月，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片子，
对对对对，
就是国外电影上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两年就是
完
全砍掉，
完全砍掉，
对
对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的特供 3D 现象，其实由于沙丘和就是快到10月底的时候，这个集中上映的沙丘和007无暇赴死，其实他们啊都是用的是最高规格的 IMAX 影片进行拍摄的，但是他们本身啊都是 IMAX 2D 的电影，但是国内为了赚钱啊，就是说特供了一个 3D 版本，其实围绕这件事情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争吵，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之前也聊过哈，沙丘尤其是沙丘哈，就是人家本来调子就暗啊，然后呢咱家这个 3D 的这个亮度呢，就荧幕亮度本来也暗啊，这个暗暗加暗啊，就导致呢大家说沙虫根本就没看着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哈。其实特供 3D 真的是一直是一个很困扰大家的，包括之前说《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其实就遭到了很多影迷的抵制，但今年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这种事儿，你只能说建议大家能看 2D 看 2D， 不要去看这种特供 3D， 为所谓的这些片方们啊，或者说为院线去做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真的是你做完之后对大家的观感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抵制特供 3D 啊，是吧？支持电影原来就是什么样子就该看什么样子，对
对。哎呀，其实这个特供 3D 这个事真的是太老生常谈了，一次又一次的摧毁我们这些内地观众们的脆弱的玻璃心，本身就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
本来看的就不全，
对，然后而且你还是二转三的这种方式给我们看，唯一的 3D 就是你的字幕，
是的
啊，我觉得这是有真的有点拿我们的观众有点不在心上了，
是的是的，
这个赚钱的形式不太优秀了，
对，
就是而且我其实觉得我在近两年之内很少有看 3D 了，
啊，是的，是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有过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三 D 时间段，
嗯，
但是进入感觉1990-2020年代的时候，好像非常少的再去看三 D 电影了。
嗯，
其实觉得也没有办法说是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但我们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先把屏幕亮度做上来之后，
是
把这些普及了之后，
是的，是的，
我们再慢慢的去看三 D 的这样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一次去影博的那个经历，分享我们一段小故事啊。
对，
我们真的知道了电影应该的亮度是什么样。对，
是的，
不省电费的放映方式应该是什么样。
是的，是的。
对，所以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大为震撼的。那么就说到了我们发生在最近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事件啊，
嗯，
就是当电影照进了现实，
嗯，
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孙哲，孙卓，而这一个事件其实也来源于我们的一个就是亲子认亲的一个计划，其实也是我们公安部组织的一个计划。
哦，
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离散家庭也好，
嗯，
找到了我们失散多年的这些就是亲人们。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我看到了那个人民日报里头发当时孙海洋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的那个状态，就是非常感动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不需要配乐，他虽然配乐配得很煽情，
嗯，
但我觉得那个时间是不需要任何配乐的，
嗯，
你只要听到那个父亲的痛苦的呐喊，那个嘶喊，那个吼叫之后，你也能知道对于他们而言失去的是什么。
是，
就是他真的是把亲爱的这个片子里头想表述的东西，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现实比电影真实一万倍一千万倍。而且你会看到陈可辛导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发了经喜文，对吧，海洋找到了他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嗯，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是
平静你的看法。
包括其实就是像我们说韩国电影里有特别多的就是关于朝韩的这种是离散的人口的这种重建。
对对对，
其实真的是当你看到这种真实的画面，尤其是包括像国际市场里面有那种真实的现场的那些画面，你会真的被那些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所被感动到。包括就是去年那个杀人回忆的那个凶手也被抓到了嘛，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电影与现实的关联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件事情也是电影和现实的一个很有关联性的事情啊，听老徐。
对对对，就其实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对占据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萨撤离并发文呵斥塔利班对百姓的一个摧残，对电影人和妇女权利的一个剥夺。其实有非常多的我们能看到现场的视频啊，无论是他们对于运动员，对于文艺工作者，或者对于女性，或者对于我们政见不同意见不同的人，都已经在开始了一个屠杀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一场围攻。但是我觉得虽然我当然不太理解啊，我们为什么要为阿塔去叫好，去叫欢、
嗯，
但是我觉得无论任何就是这些东西，它始终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始终有他们犯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有好多舆论啊，什么阿塔好啊，巴塔才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他犯下的罪行都会被历史所见证下来的。
沿着这条路，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哈，是这个去世影人的一个回顾。那就是我们录节目的这是第二天啊，我们录节目的前一天呢，其实是电影诞生的第126年啊，
嗯，
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嘛，其实对整个2021年哈去世的影人哈，我们会分国别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和盘点啊。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在中国电影史或者在世界电影史上有非常多贡献和留下了很多作品的，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啊，包括音乐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哈，然后也是去缅怀每一个曾经带给我们欢笑或泪水的啊影视从业者。那中国方面呢，就第一位是吴孟达哈，他是这个港片的黄金绿叶哈，大家对他最熟悉的无疑是当年在这个港片的黄金时代与周星驰合作的一系列电影啊，包括后来其实大家在他后续的作品中很多年能看到他，比如说最近的那个之前《流浪地球》有他的演出啊，所以达叔真的是今年走得很突然哈，就是虽然说听说他患病已经有段时间了，但是他的离开还是对我们也是个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就是廖启智哈，同样是香港的演员哈，他曾两次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然后包括从《上海滩》啊、《寻秦记》啊到《无间道二》啊，包括最近 这两年的无双过春天都有他的表演啊。那最近一次看到他其实是在梅艳芳的幕后，他作为演员指导啊，去帮助这个女演员去进入到梅艳芳的角色当中。那第三位呢是石天哈，他是香港新艺城影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然后与麦嘉、黄百鸣等人哈组成了新艺城七怪。那曾在滑稽时代中呢饰演卓别林，那尤其监制并出演的新艺城出品的最佳拍档成为了当年的香港票房冠军。那下一位呢是李香琴，那她是香港的女演员，曾参与过92年家有喜事然后与狼共舞等片哈，就饰演了非常多妈妈的角色哈，包括张国荣啊、黄百鸣啊，她饰演了很多人的妈妈，也是很多荧幕上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妈妈的形象。然后下一位呢是中国大陆的演员，就是赵英俊啊，他是歌手演员，他曾经为这个送你的小红花啊、泰囧、万万没想到、火锅英雄等片献唱主题曲哈、那赵英俊他在就是去世之前的一封信当中写的也非常的感人哈、其实就是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歌手他如此炙热的爱着这个世界哈、包括对于我而言就是他在火锅英雄里的那首歌哈、就是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当时那件事之后，我跟老徐还专门去 KTV 唱那首歌，以示这种哎，可以说缅怀吧。然后下一位呢是张昭啊，他是著名的制片人，曾与张艺谋呢合作过《归来》、《影》、《长城》啊等片。再有呢就是中国台湾的导演李航哈、他在这个今年的8月19号啊然后去世。那李航呢其实是中国台湾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最重要的导演之一，那对华语电影的贡献也非常的卓越哈、其代表作也包括像养鸭人家呀、汪洋中的一条船、原乡人、小城故事等等。那他呢其实开创了台湾电影的一个健康写实主义，更见证了台湾电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那最后一位呢也是一位演员哈，是图门老师哈，这个也是很突然，当时我看到沙丹老师发了一篇这个文章哈，说关于图门老师的一个采访，说缅怀，我当时咋了，那咋缅怀上了，然后就我发现就去世了，而且他其实刚刚也参与了就是乌海这部电影啊，包括周子阳导演的前作老兽也帮他拿了很多的荣誉和奖项，然后包括悲情布鲁克哈，这个是图门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难忘的表演啊，所以也非常的遗憾啊，他都在这样的一个其实是算他又一个事业的巅峰期哈，但是他也曾经留下过那么多作品给我们，所以就即使是肉身的消陨，但他的作品会长存，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些演员也好啊，制片人啊，包括导演。那继续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日本部分哈，日本部分主要是这样的几位啊，第一位呢是和田惠美，她是非常著名的奥斯卡级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她与黑泽明呢曾经打造了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服装设计，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那与张艺谋合作的英雄十面埋伏啊，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她近期也参与了许鞍华导演的第一炉香哈、也有参与。那第二位呢是千叶真一，他呢曾经在《风云雄霸天下》中饰演雄霸这个角色。那他呢其实是当年《风云》这个《雄霸天下》其实是拍了一个电影一个剧，他是唯一一个是从剧影都在沿用的一位演员哈、饰演的这个大反派哈、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有就是他其实在《速激》的那个《东京漂移篇》里面是演了莆田的老大。然后第三位呢是田村正和啊，这位其实是在我后来梳理的时候再加进去的，因为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好久了，那其实是今年的事情。他是一位日本的著名演员，在今年4月份去世了，享年77岁哈。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位演员？因为他曾经出演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剧集，一个侦探剧，叫《古烟任三郎》，包括他其实也是木村拓哉先生哈、非常非常尊敬和喜欢的一位演员，他也在他的那个综艺里面模仿过古烟任三郎啊，所以田村正和老师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演员。然后他也曾经出演过包括这个棉狂四郎啊、爸爸是主播呀、美丽的人等等，包括这两年其实他演了很多特别片哈、就是松本清张的很多社会派的推理小说他也参与其中哈、所以这也是一位今年刚刚去世的，我觉得也是蛮遗憾的啊，就是但是也是给我们留下 下非常非常多好的作品的演员。然后下一位呢是法国的让·保罗·贝尔蒙多，他是法国新浪潮时期的代表演员，也是戈达尔导演的御用啊，曾参与过《精疲力竭》《狂人皮埃罗》等片的这个出演，然后也是拿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荣誉和奖项。他塑造了那个就是狂放不羁的一个这个雅痞角色啊，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呢进入到美国部分哈，有这样的几位啊，包括罗杰·米歇尔，曾经是诺丁山的导演啊，理查德·唐纳，他是超人哈，就是70年代版本的超人啊，包括致命武器的导演，包括演员克里斯托夫·普罗莫啊，他曾经出演过音乐之声，包括这两年的利刃出鞘等片。然后还有呢就是老罗伯特·唐尼哈，这个当时啊各位可能你不知道，当时有新闻哈说罗伯特·唐尼去世，当时我都震惊了啊！结果我说小，这怎么了？这个唐尼怎么了？结果发现是他父亲啊，他是享年85岁，也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包括摄影指导。然后呢，他也是小罗伯特·唐尼的父亲，曾出演过 PTA 的啊《木兰花》《不羁夜》等片。然后呢，最后一位美国的是詹姆斯·迈克尔·泰勒。这位各位可能不熟悉，但是我只要提他的角色各位一定有印象，他是老友记当中 Ganser 的饰演者。而且让我非常非常就是很心酸的事情啊，其实是他在老友记的特别片当中也有出演，他有一个 VCR 的片段跟大家去做了一个非常短暂的交流，你能看他已经很憔悴了，但真的没有想到那会是我们看他的最后一面。而且听说就是泰勒他在老友记之后真的在就是美国开了一家就是咖啡店，就是他好像又延续了自己在剧中的身份，他后来没有作为演员继续去表演，但他继续作为那个咖啡店里的那个爱着 Rachel 的老板继续在生活着哈，这也让很多人留下了就是很深刻的印象哈，所以就RIP 啊。那最后呢一位呢是加拿大籍的导演啊，叫让·马克·格雷，这位导演其实是最近刚刚去世哈，他其实曾经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导演，他也因为这部电影将马修·麦康纳捧上了奥斯卡影帝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也在近些年其实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剧集啊，包括《大小谎言》啊之类的，包括《涉足荒野》一些这样的电影和剧集，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导演。他其实这些年在剧集方面还是蛮有成就的哈，所以说也是有些遗憾的。但是就像我们说，可能告别就是不是终点嘛，也许我们在未来还会再见。所以以上提到的是2021年的啊这个去世影人的盘点部分。好，那我们的第三个环节呢进入到2021年最失望电影环节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没有过的环节。为什么会加这么一个环节呢？就是因为其实今天看到的很多电影我们都非常的不满意啊，可以称为是一个大吐槽环节。但我们尽量呢不去列举我们节目中提过的电影，去提一些我们在节目中没提过，但其实我和老徐本来是去年很期待但今天看完之后又很失望的片子。所以想听听老徐有哪些电影是列入到你的年度最失望电影当中。
对，首先啊我要是先说的话我就要抢跑了，这个我们一起看过的这个007无暇赴死，他就必须牢牢的在我的榜单上的第一名。
是是是，
他就是我看过最难看的今年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首先啊不懂啊为什么最后要给我来一个无精赴死，对，一个人孤独的在一群导弹之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流浪地球了。
对，我也不太懂为什么里面反派的设置一定要跟他一样在岛上那么执着于那个岛并且不跑，对吧？我把自己困到了一个岛上等你来杀我，就这种故事的逻辑上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然后包括其实我最被这个吸引啊，就是不瞒说啊，就是有那个 Andyman 的那个角色，他的那个他的一个饰演，就让你觉得是一个风尚飒的一个帮女郎的一个身份。结果没想到恶心你的来了，他只出现了一场戏，
对，五分钟
啊，结束了之后潇洒离开，也再也没有出现，反而迎接你的那个帮女郎，他的人物你就不用说了，好吧？左右横跳来回旋转把我们的邦德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坑里头。虽然啊就是我们不知道007有没有接下来的计划，但对于那个现在的这把007的演员来讲已经是最后一部了，格雷格是最后一部了嘛，对吧？就是其实也是具有纪念意义，我们去看的时候也是想看到一代英雄的落幕，但是如此一个草草的结场的话有点像复联4里虐待 寡姐的那个状态了，
是的，
就是让你真的觉得有一点太没头脑了。
嗯，
然后第二个也就是我说的，就是关于盖里奇导演的《人之怒》，
嗯，
对吧，又是一个抢银行的故事，又是一个我们的杰森斯坦森老师来了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这种卧底运钞车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虽然我对这个片子不是没有抱太大的预期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承认的。就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首先就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有深度的一个片子，我单纯把它当做一个爽片去看的。
嗯，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片子的动作戏拍的确实是有点太无聊了，就是一种对以前的那种既往的重复。
重复，
对，包括其实里面他对于 H 这个就是这个劫匪来说，其实他塑造了一个就是人性上的一个两难环节，到底是救自己的劫匪队友，还是救自己的那个当时在保安公司里的那个队友，但是无情的他最后一枪毙掉了一个自己在保安公司的那个战友的那个环节。但是我总是觉得在盖里奇的这个位置上是做了这样一个导演，接了这么多的投资，他理应在叙事上或者是一些东西上做出来更有意思的想法，只是让我觉得他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作品而已。
是，
对，没有让我看到更深层次的这个他能够表述出来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第三个啊，要着重吐槽的就是我们的扫黑决战
就张颂文老师那个，
对，我也不知道今年的张颂文老师到底怎么了啊？
是是，
发生了就是一直把自己都吹到天上去了的一个，被影评人们吹到天上来的一个演员，无论是一九二一还是一九二一还是革命者，
革
命者
都演了，
对，革命，哦，对，他两个都演了，对，但是那个革命者里是主要的那个李大钊主要演角色嘛，无论是革命者，然后包括什么老张要飞到天上去啊，然后再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一部扫黑决战里头，其实都暴露出了诸多的表演上的一个问题，无论是戏太猛，对吧，或者我们说跟周围的演员不搭，
戏霸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身份，而且主要是在扫黑决战里头你能发现他演的是非常的用力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是真的觉得无论是姜武的那个角色设定也好，还是金世佳那个角色，就让你感觉不在一个平行的时空之内。
是是是，
而且本身由于这个文本上的一个限制，没有办法翻出太多的花，这样一个其实很具有身份色彩悬疑色彩的一个角色，被他塑造的完全没有了那个力度。其实他应该很像一个什么角色，他应该会有主动的去模仿教父里的那个形象，对吧，其实想做那个幕后的人，但是他其实没有给他过多的这种角色上的一个铺垫和剧情上铺垫。
对啊，然后我觉得老徐这几个片子哈，就是都可以，大家可以再去看看啊，反正就是确实是还蛮
去看看恶心大家是吗，
就蛮失望的。然后我也是啊，《零零七：无暇赴死》当时我看这片子的时候，我是当《金刚狼三》看，我以为他会跟《金刚狼三》一样，就做一个对于零零七整个系列的一个颠覆。其实他，你说无暇父子完全的没有亮点吗？也不是，它里面其实对于邦女郎是一种反处理的，就是在今天这个女性主义比较盛行的时代里面，包括它里面其实对于安德玛那个角色也好，对于那个黑人的那个女邦德啊，这样的两个角色的塑造，其实都是一反过去对于邦女郎作为一个纯的性的符号的展示的一种颠覆。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安德玛它里面很多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性感的尤物，一个所谓男性凝视下的产物，但你发现它所有都在反这个东西啊。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它在整个塑造这个邦德的最后一次落幕的时候，完全是做了一个降智的处理，就是邦德最后就是真的是就是甘愿牺牲，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确实偏冤到了，然后呢片酬也结了，就差不多
该没就没了，
差不多该没就没了，就你完全感受不到一种悲壮感和他应该在这儿死去的感觉。你还不像说金刚狼三里面，其实狼叔那个角色最后其实是为了就是下一代的延续牺牲了，他对他自己的角色有一个最后的收尾，但你会发现零零七完全没有这个精神所在，就是让我觉得还蛮遗憾的哈。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今年特别就遗憾的片子是《人质》啊，就是改编自《解救吴先生》这个片子，他是谁演的呢？是黄正民演的。那黄正民的表演大家自不用讲，在里面还是延续，就是说黄正民是以黄正民的身份在电影里出现，他被绑架了，发生什么？但那个电影你仅看前20分钟，你就会发现那个质感很奇怪，就是它里面的视点之冗杂，角色之脸谱化，完全失去了当年丁晟在《解救吴先生》里面的那种写实的质感。 包括它里面对于就人质里面对于他那些反派的塑造，那一群小屁孩的那些呈现特别的脸谱化，完全与解救吴先生里面的我们说王千源的那个悍匪有一个就是天壤之别。就是第一次你在第二次了哈，上一次是独占，就是韩国翻拍也很失败，这一次你发现是一个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片子吧，它也是呈现的非常非常的诡异。就是你会发现韩国的类型虽然走在我们之前，但是在很多可能将我们的故事搬过去做本土化的时候，你没有想好怎么去呈现，所以它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一个状况。你不能把一个它偏写实的风格完全照一个类型动作片去展示，所以这是人质让我颇为失望的一点。然后在第三个让我很失望的是乌海，这个乌海呢也是我和老徐一起看的吧，我记得应该是就是当然看的是导演的见面场，周子阳导演，就是本来想看完之后约周子阳导演去录个节目，然后他就映后就是那番自恋的发言，我就完全就是无法对他有一个好的判断。乌海是一部非常自恋的导演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老徐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描绘啊，我很喜欢。他说就乌海里有个片段是黄轩他躺到了一个恐龙的嘴里，老徐把它形容为是什么
资本
被资本主义吞噬的这种一个展示，就是它里面有特别多的符号意象，特别多可以读解的供影片人自嗨的一些就是这种表达，但是这种表达是非常碎片化和割裂的，它无法与整个故事去完成一个自洽。我们说电影不一定要讲故事，但是你如果把你的重心放在一组人物关系上，但你又没有把这组人物关系作为电影的核心去展示。包括其实我开头三分钟没看到，老徐后来给我复述这个片子的情节的时候，就是老徐说你不看也没事儿。到最后我们最大的疑惑就是这孩子到底是谁。对，所以这个我也想听老徐也再说一句吧，对于乌海啊，因为当时看完之后我记得你反应也挺大的，反正是。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原来格子的那层纱被撕破了。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跟那个导演之间其实是有距离的，但是真的看到他的表现了之后和他的谈吐了之后，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创作的模式去进行自己的分析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导演对于自己符号进行分析这件事本身看起来非常蠢。
是的
啊，
是的，
就是可以任何人说，但是如果导演自己把这个题点破了很无聊。
是的是的，
就如果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其实就是你用的还算比较好，
没错，
但如果只有你自己看出来的时候像一个小丑。
对，你去图影式的给大家解释，哎，
我
这个意象，
里面我这里头的大佛就是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一个巨物
的
一个象征，它其实不代表什么东西，但其实就告诉我们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脑袋上。
对，
就他觉得自己没有表述什么太多的东西，但其实他把什么东西都说了出来。
是 的,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他很刻意的一点吧，也是我刚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没那么难受。他一说完话我真的是终极难受。
对, 对，
这是我觉得里面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看乌海的时候，就我觉得我们俩观察呢是彼此相似的，彼此相似的。
对，
就是在那个仓促的映后结束之后，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对视了一眼。
对，
哦，我们
就不做节目了吧？
对，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片子让我们所有疑惑的点，它的来源
是
什么？
是是是，所以就是包括他，哎，就是我觉得你像如果黄信尧去聊大佛 plus， 他绝对不会这么聊的。
对啊，
他绝对不会说，哎，我、哦、这个佛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会这样去说。
哦，被关在里面的人和黑白的使用其实是有这方面的意思。
就人家一定会把这个读解空间留给观众。
对对对对，
因为导演一旦去解释你的电影的话，第一，你会是对你的影像不自信，二是你会有一种非常自恋式的一种，我要给你们解答我电影里面的表意是什么。就是所以我很喜欢，我又 callback 回开拍吧，就是郝杰导演在拍他里面的一个关于梦的一个片子的时候，他不解释，就是你听你看起来就是，哎呀，你怎么不解释呢？你这片子那么的晦涩，但是这就是影像，我要说的都在我的电影里了，你去看就好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格局问题吧，也许哈。所以这个是乌海啊，然后再有一个 是本来我们决定在十二月末做节目，但最后碍于一些问题就没做，就平行母亲阿莫多瓦这个片子。
嗯，
就阿莫多瓦不用说了哈，痛苦与荣耀也好，包括他之前的这个关于母亲的一切啊，不良教育啊，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阿莫多瓦对于他的这种就是同性的这种叙事啊，包括他对于女性的一种细致的观察，包括他对于一种家庭情节剧的一种展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包括里边还有戏中戏的情节。但是平行母亲陷入到了一种导演对于他过往作品的一种在重复的同时，他想要加入一些对于西班牙当年独裁统治的议题，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和他在展示那个他过去所惯常习惯的那个叙事之间有非常强的割裂感，两条线索之间可谓真的是平行无关，就是真的就跟就平行母亲一样，就是他明明可以在平行母亲那个原本他自己那套叙事里面去做一个非常好的呼应，因为他里面其实有两个母亲，两个母亲，一个年轻一个中年，两个人互相之间的这种抚慰，然后互相甚至成为情侣，非常病态的那种关系，其实是很有趣的。但是他由于要分一半的故事去给那个所谓在就是战后所谓就对当时失踪的人们嘛去挖那个地去想把他们找回来，遗骨找回来，这个本身也是个很好的情节，但是它两个部分就是没有很好的融合，导致平行母亲最后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平行无关的两个故事的一个融合，让我觉得还蛮遗憾的。但我觉得换一个角度说，像老徐刚才提到的，任何话都可以两说，就是平行母亲你放在阿莫多瓦的序列里面，他确实是在关注一些他过去没有关注过的东西，那你不如干脆就去讲一个关于西班牙的一个战争的反思的一个电影，就没必要又非要把你自己那套东西筛进来。所以你会不会是对他叙事本身一种不自信，我觉得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2021年的最失望电影的一个点评。那么下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2022年的一个电影展望的环节啊，就是对于整个2022年有没有哪些电影是我们彼此都比较期待的啊，比较好奇的啊。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这里面的很多电影呢
早一年前
哎去年也提过对，先听听老徐吧，2022年哪些电影展望。
好的，其实我就是首先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成尔的这个《无名》，里面由梁朝伟和王一博他们一起饰演的一部主旋律电影，而且被于东称为是博纳的这个主旋律三部曲，对吧？爱国三部曲，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是在什么地方。
成尔怎么能就是罗曼蒂克消亡了，开始拍
？No， 听我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您说，
罗曼蒂克消亡了，我接下来是1945年的8月15号，见证浪漫的又一次重演。不是消亡啊，我知道你要居心叵测，想给我接一个什么东西的。对吧，就是浪漫的又一次重演，是一个谍战片哦。那个时候1945年8月15的上海还是那个国战区
啊，
对吧，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样一件事情。
是是是是，
对，我也很好奇它的改变方向会是什么。
对，
然后其实我还有比较期待也是它的影片，就是不浪漫
啊，
对吧，憋了很久了，
对
对吧，贾樟柯在一个裸女面前抽烟飘出了
周迅面前
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没露正面，你们也
说是
不太确定嘛，你就说是周迅嘛，就具体这个影片拍了什么，还有里面内容
到底要干嘛，
这个真的是反了我们一肚子的这个好奇心啊。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总在说嘛，就是饰演娟天涯，对吧，
徐浩峰
导演的这个片子，然后包括徐浩峰导演接下来的一些拍摄计划，我们也都很好奇究竟明年能不能看到他
的刀背藏身也是
啊，对，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也不知道陷入了什么。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春节档了，文牧野导演的奇迹。
对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又是主旋律，又是深圳，又是改革开放，又是小人物，又是群像戏，
又是四子弟弟，
又是他。我们的现在有个标准啊，就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青年导演，就是有没有四子弟弟。
所以魏书君导演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导演的。
接下来再提啊。对，然后但是我其实真的非常好奇这个，我觉得是能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能不能在中国电影中立足。
没错，
文牧野导演完全就看这部片子的非常重要。但他其实我觉得和第一部片子的方
向
是一致
的， 对
的，里面的影像元素和群像小人物这都非常像，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有没有当初的那股韧劲儿了，
对、
那个东西是非冲劲儿，不能说是韧劲儿，
是的，
对，但我觉得在第二部很有可能一下子从冲劲儿变成了韧劲，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对对
对，
对
吧，就是你能做出多少妥协，
是的是的，
对，这是我觉得对于文牧野导演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片子。
嗯，
然后 就提到了嘛，就是刚才说的《永安镇故事集》。
哎，
对，这个《永安镇故事集》呢，就是也是被我们的嘉宾啊吊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胃口。
是的，
对，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片子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明年应该上不了，应该是后年的片子了。
为啥？
白鹤亮翅啊！
啊，白鹤亮翅会。
对，我说的是后年的嘛，就是今明年会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魏淑君导演和易烊千玺，这个是他们一起合作的一部影片，现在正在东北在拍摄中。
是是是，
我估计真的要上来的话，应该是2022年底或者2023年初的一件事情嘛，就也可以期待一下。但我觉得他应该今年要去拍的话，大概年会大概率啊会冲23年的戛纳。
啊，对
啊，是不是？
是。
但是如果选角是魏淑君，不是选角是易烊千玺的话。
那大概率会得干嘛
啊？啊，说话很委婉啊，很标准，可以可以。然后再说接下来的，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在北影节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北影节的口碑王，他我没看着，但是这个片子的口碑非常高，是董雪莹导演的《恋爱》。
哦，
炼是炼化的，就是炼钢的炼，火字旁的那个炼。他讲的是五个单身女性的故事，然后非常的诙谐，甚至使用那种他们说是伪纪录片的一个拍摄形式，因为我没看过，没有办法做出很负责任的评论。但是我非常好奇这部片子，因为他说他会上院线。
嗯，
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片单。
国内的片单，
国内的片单。
那其实我的话可以就是跟老师做一个补充哈，我其实在聚焦的是中国香港的一些导演的作品，包括我们这个麦浚龙导演的《风林火山》啊，这是第三年了。老徐，我记得2019年我就提过这个片子。
对，
就是这个阵容不用说了啊，这个片子也不用说了，
就是保留项目，看看能陪我们多少
年。保留项目就可能明年我们还会再提《风林火山》，对吧？我就不信了，麦浚龙这个片子出不来了啊！就是听说是没钱拍了啊，但是你们也不知道麦浚龙的身份，人家是个富二代。是吧，就是就不知道哈，反正这个我们再看。麦浚龙的《风林火山》啊，它可以说也许会是中国香港电影警匪片的一个挽歌哈，或者是最后一部吧，谁知道。然后呢，就是杜琪峰、许鞍华等导演拍了《七人乐队》哈，这个本来说今年会上，但是也没有看到哈。就是七位啊，在香港的黄金时期啊，包括后来都非常有代表作品和风格导演的一些集合，他们所拍摄的对于中国香港的一个整个的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搞了个片子哈。其实就包括像类似于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一个展示哈，就是他把中国香港的那个编年体的一个方式就给展示了一下他整个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然后呢，再就是庄文强导演的《金手指》哈。这个片子最可怕就是说，不是最可怕啊，就是让我最期待的点是因为他是刘德华和梁朝伟啊两个人某跟斗啊几后呢，两个人这个合作啊还是很令人期待的。再有就是我们提到在这个技术原因撤档的翁子光导演的《风再起时》哈，可以说这两个片子其实很相近哈，其实都是跟上世纪八九十七八十年代的是香港的啊，包括反腐啊、反贪啊，然后包括这个尔虞我诈的权力交易啊等等这些有关的电影啊，所以你会期待两位导演庄文强、翁子光他们都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展示啊，所以这个是中国香港。那么中国大陆的话，其实两位导演，一个是曹保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部片子是没有过审的啊，然后呢他不过审的原因叫做没法过、啊、就是聊不了，就是他里边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赤裸的敏感的展示，这方不方便多讲啊，但就是很期待，因为当时那个预告虽然只有10秒，但你看到了在一个雨夜里面在车前嘶吼着的周迅和黄渤，我觉得那也会是他们两个人演技的一个可以说一个高光时刻哈，可惜你看不到。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张艺谋导演的《坚如磐石》哈，据说是以重庆打黑为背景的。然后呢，张导演为了这部电影呢，也后来拍摄了几部他不想拍了，但是也在国内上的片。
嗯
啊、就是，
补充一个，今年还有一，明年还有一部他的
啊，还有一部《狙击手》哈，大年初一。
妇女上阵。
对对对，妇女上阵啊，《狙击手》本来也是撤档了屡次哈，然后。但你也知道嘛，一个导演想拍想自己想拍的，总归要完成一些任务和什么的，所以张艺谋导演的《坚如磐石》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啊。所以说在国内的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国外的部分啊。老许你说说。
好的，然后首先呢就是最最让我期待的就是《阿凡达2》了。
嗯，
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了，也是我特别想看到的。
也是撤档了好多次。
但是这回真拍了，人家没割，现在片场照都出来了，
是是是，
对吧？而且有大量的水下镜头，其实我特别好奇会怎么拍。我觉得他运用的一个形式啊，应该还是会 3D MX 的。
但他不是说会摘掉眼镜吗？
裸
眼 3D 吗？裸
眼 3D 吗？就是我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水这一个意象啊，其实在里面是一种材质。
对，
因为我们一直是拿空气的方向去看 3D，
对，
我觉得水这个材质怎么去表现 3D 会特别有趣。
对， 对， 对，
我也很好奇啊，他会用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去表现出来？这是我觉得我对当下，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嘛，阿凡达其实没有拍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没到那个程度。
对对。
那么如果说科技已经到了那个程度，阿凡达已经开始拍
了，
我就特别好奇他拍的是什么。
是的，
这个是我也挺好奇的一件事情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碟中谍七》啊、
嗯，
就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对于《碟中谍》还是有那么一些感情的，对吧？虽然是碟四上坑，但是我觉得以后的这些系列里头，
其实拍的还蛮好的。
其实对，就拍的还蛮好的、
嗯，
就是那几个城市间转移，包括我们去分析类型
的
时候，都一直还去研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黑豹二，很好奇当我们的黑豹走了之后，我们的续写故事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去显示出来。而且有听说啊，就是可能会像当时拍速七当时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技术
CG
去把扎德曼给他进行一个复原，把我们的黑豹
还回来，
我们的王给召唤回来。但是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侵权行为，我觉得应该会搞定这个的。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那个一个电影的一个预告片，就是《奇异博士二：疯狂的多元宇宙》。虽然你感觉像那个洛基的一个贴片的一个彩蛋一样，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能拍那个，但是就是感觉，哎，我其实很好奇啊，《奇异博士二：多元宇宙》里头为什么没有出现洛基？
哦，
对不对？很有意思啊。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最适合出现洛基的，
他必须得出现洛基。
洛基如果一出现，其实直接把这个次元壁打破了。
对的，对的，
对吧？他你的故事能连到一起了，
巨影联动
啊。有那么一点意思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啊也比较期待的，就是新蝙蝠侠。
嗯，
因为最近刚看了那个预
告
片，对
对
对，包括什么
大战谜语，
对对，大战谜语人也好，然后猫黑人猫女什么的都来了。我也很好奇在新的西方政治正确之下，黑蝙蝠侠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新的故事来。剩下的就交给老戴补充吧。
OK OK， 你看啊，这个寒吹哈居然不吹寒影了啊。
那我指望美吹吹吹寒影
啊。嘿，你看
寒吹吹美影，美吹吹寒影。
确实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在韩国有两位导演的片子啊，一个是韩在林导演的《非常宣言》，这个已经出预告了，
嗯、
但预告呢有一种有一种特别熟悉的白头山的
白头山的味道吗？我真的不行了、
就是。但这个阵容是全度妍、宋康昊，然后这个
大家知道拔预期拔的越高、
啊，
这片越惨。
就是对，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寂静之海》，听说这个评价也一般，是吧？但是，但是呢，总归对这些灾难题材还是有一点期待的。毕竟它这种密室题材的感觉，哎，又让我想到了《釜山行二》。哎呦，你看，反正就有点担心，因为它这个特效吧，大家也都知道吧，今年这个韩影的特效水平啊，也是有点气人啊，所以。当然，韩在林导演这个片子还是很期待，因为他这个阵容很强大哈。
对，
然后再有是李正宰导演的《狩猎》啊，他作为演员啊，他的这个《演而优则导》吧的电影，然后包括他也找来了他的好基友郑宇盛来出演啊，然后包括很好笑，就是郑宇盛感染新冠之后呢，李正宰导演肯定特别的慌，因为他们俩是手牵手去颁的奖，所以呢，这个李正宰导演的《狩猎》哈，也是由曾经制作过《新世界》的这个男子汉公司啊投资的，所以也蛮好奇。正宰叔哈，在这个四五六号之后，在挣了456亿之后啊，他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哈？然后呢，是日本方面就是市之愈合。
韩国可以再补充两个吗？
啊，不可以，
补充两个，但是这个很关键啊，因为那个我们都很喜欢刘禹锡演员嘛，对吧？他接下来其实有一部剧是网飞投资的，叫《苏里南》
啊，
包括黄叔什么的，他们也都会一起出演的，这个剧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这个阵容非常的豪华，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阳光先生的感觉
啊，对，就有点那种感觉。但是所以就是他当时参加那个机智的山村生活的那个综艺，他第一天不
是
没去。他拍的就是苏里南，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很知名的这个剧，就是汤唯出演的那个朴赞郁的新片，
我知道，
分手的决心，
对，
那个片子就是汤唯的那个 ins， 我一直在有在关注嘛，他一直在发那个片场照，最近好像刚刚杀青，估计也是2022年的时候应该能问世，他应该也是朴赞郁会拿来冲奖的一个片子。然后2022年还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朴赞郁和小罗伯特唐尼还有一个要合作的一个片子
啊，这样的
啊、就是那个 同情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哦、
改编自越南的那个女美作家，
哦、看了
那
个小说，
对对对对，
嗯、
那个小说也可以值得期，那个片子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嗯，它是个剧吧？应该不是个限定剧吧？
对的，限定剧吧？对。
嗯，对，所以这个是韩国方面哈，你看韩吹还是吹了。哎，你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个奉俊昊最近在干嘛？
拍拍自己的动画片了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韩国方面哈。然后日本方面呢，当然就是柿之裕和导演的前科啊，他呢这个阵容很离谱哈，他跟韩国的这几位宋仲浩啊、裴斗娜。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 IU 也加盟了，嗯，对，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柿之桑他到底现在在干嘛，就是，而且题材还是他一如既往的熟悉的这种家庭题材，但是各位也知道，之前我们也聊过《真相》那个片子，其实柿之裕和的东西你放在一个欧洲的话语体系里好像并不太合适，但韩国其实还是。东亚的这套趋势当中嘛，所以我觉得也许会跟包括他之前跟裴斗娜导演也裴斗娜演员也合作过那个空心人偶嘛，所以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火花，这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那进入到美国方面哈，我觉得啊对，还有一个片子我要提一下，安野秀明导演的奥特曼啊，就是这个预告看了吧，就有种基因动了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就跟就是不知道为就是这个安野秀明真的是全日本最幸福的宅男哈，所以想拍全拍了一遍，是吧？所以也蛮期待，就是安野导演会拍出什么样的一个奥特曼的这个电影哈。然后呢，在美国方面的话，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花月杀手》。啊，集齐了他在不同世代的这个御用小李子和罗伯特·德尼罗哈，就是而且是以一个揭开白人威力屠杀印第安人真相的一个故事，我会非常期待哈，这两位大演员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哈？马丁导演的这个片子，然后在商业类型片当中呢，除了刚才老徐说的这一些啊，包括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也是最近也出了预告的，就是《蜘蛛侠：纵横宇宙上》，他这个“上”就写得很耐人寻味哈，大家看了那个预告就发现还是熟悉的那个就是蜘蛛侠的那个动画的那个风格的感觉哈，就包括它的这种漫感，然后包括它的动画里的和其他不同次元的蜘蛛侠的互动啊，还是会很令人期待的。然后包括雷神四哈，就是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回归女雷神哈，你也是在这个胖胖雷神之后，你会很期待说雷神四会有什么火花，而且最重要的是雷神四里洛基会不会回归，
嗯，
对吧，也是让我们蛮期待的一件事情。就很奇怪哈，我们聊了所有事都离不开洛基啊，就是然后再有呢，就是刚才老徐也提到的新蝙蝠侠奇异博士二，然后包括碟中谍七就不重复了，还有一个是光年正传啊，它呢其实是关于巴斯光年啊，《玩具总动员》当中的受欢迎的巴斯光年这个形象，他做了一个独立电影，而且找来的配音是克里斯·埃文斯，就是我们的美国队长啊。所以这个片子呢，也颇为好奇，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哈、啊？看样子有点就是美国梦的感觉哈、啊，就是跟《登月第一人》应该是两个路子，但也很好奇它会怎么样。所以这个片子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最后一个呢，作为一个哈迷哈，《神奇动物在哪里三》。邓布利多之谜啊，尤其是在德普被换成麦叔之后，会很期待这个邓布利多之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我们带回哈利波特的世界，包括它里面是直接让纽特他们回到了霍格沃兹，当然了是在哈利波特之前的霍格沃兹哈，就是也是在这个邓布利多年轻的时候啊，包括他跟这个格林德沃的过去的啊种种的啊这个关联也会在此进一步的突出，也会有场大战，所以也会很期待《神奇动物在哪里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所以综上就是我们整个2022年的电影展望啊，所以呢，以上呢，基本就是我们所有的啊，对于2021年的从热点盘点到趋势影人到失望电影到期待电影的评论啊。那其实呢，就是聊这么多啊，就最后想聊点就是比较掏心窝的啊，是吧？跟老徐做点艺术人生，就也蛮好奇老徐吧，你在整个2021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节目有哪一期印象比较深刻，包括2021年有什么什么事儿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在我们电影之外的。
嗯，
你喝了我这么多酒了，你
2020年吗？2021年其实应该是2021年吧。2021年我最印象深刻的节目，其实应该算是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去录那次，也不是 《机智的医生生活》那次，就和西姐我们一起录的节目、
嗯，
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那天是一个大早上嘛，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一起去录节目，
我们把西姐给
拉到极致，
对，
对
对
不是拉过来，然后我们又去聊，然后聊了很多很多很细的关于《机智医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发现，就是无论是年龄、身份、地位，在这些东西的之外，我们能在一个文化产品、一个媒介上面，我们获得彼此的共鸣。我们因为身披地走到了一起，我们因为这个剧走到了一起，我们因为那么可爱的那几个人走到了一起。其实我们仿佛也好像走到了一起，也拉近了更多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和愉悦的一件事情。包括后来我们也合了影，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是。就像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里头，最后他们看到了那一片夕阳的时候一样，就是你们我们知道我们身处寒冬之中，我们在时代的大浪潮的一个变化当中，待会儿接下来我们可能说，但我觉得那天就像是一道温暖的光一样，就是照到了我们。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我们最后出去，就是出去的时候快中午了嘛，然后我们去合影的时候，那时候天气还没那么冷，对吧？然后还很温暖，然后阳光照下来，我们在那个小胡同里拍照的时候，就一切好像都显得那么的舒服舒适，
对
吧？
对
对。然后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太早了，就是我们最近的一次去看在影博看沙丘那个，也欢迎大家去 B 站里头去关注我们这期有 vlog、
啊、对对，我们有个叫 Movie 便利店的 B 站的号，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聊的，就是做了一期 vlog， 就是去影博聊了一下，
看了沙丘。对，我觉得那个是于我而言许久没有的，就是和电影院真的在一起的感受。就是你真的知道你可以被荧幕包围，你可以就让我想到了吧，就可能我们之前好多好多次那种观影的经验，就是你终于发现电影是一个完全属于电影院的一个东西，它不能被任何东西所剥夺它的价值，小手机、 iPad、 电视、投影，它都代表不了一个几百平米的屏幕，四五百平米
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包围着你，
看不着，
你需要抬头去看那个三十多米的沙虫真的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
是的，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人真的就是活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原来只是想过我们可能在几米的屏幕上看一个东西，看一个人的脚都已经很震撼了，
是
阿凡达一的时候那滴水击到我们的脸上的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的躲避，但是到现在的时候真的有一只三十多米的沙虫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是个发自灵魂的一个膜拜和崇拜的一个感觉。对，
突然又感觉基因又动了。
对，就是我知道电影院永远不会死，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和它一起陪伴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度过这个美妙而又惨淡的一生。
其实我觉得也是，你刚刚提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期节目，其实也是近期，其实很多节目都印象很深，但是我非要选一期的话，其实是很遗憾那次老徐没的，但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落酒鬼都市女人们那次。
我也想说来着，但是我想说我那么说不好，但我觉得那次的氛围
是
非常棒，
你
是
很酸的，其实那个感觉，就是因为那期节目我们找到文谦老师来录的时候，其实他开始还有一些紧张，但是他就是随着边录的时候，我们其实边喝边录的，你会发现他整个人越来越放松，然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话语场，甚至到中后段你感觉到大家的那种连接感会非常的强。这就是像刚刚老徐说到的，你因为一部作品，然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当时我们录完那期节目之后，因为老徐在外地嘛，所以他就没有参与后来的讨论。其实后来文谦跟我说了很多，就他觉得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感受到了那种在一个纯粹的一个话语场里去讨论电影的那种，或者是聚集的那种美好。他说以前只是觉得你在坚持一件事情，但我今天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了。我觉得那天晚上就让我收获非常深，而且那天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雪，就是让一切都变得很有趣。当然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当时在录的那个地方有只小猫，然后呢我们开门的时候那只猫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它在那个门口的车下面待了大概有20分钟，我们呢又把猫抱回去又抱不回去，就等了它20分钟，最后那猫呢噼里啪啦自己回去了所以作为这个喵奴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那最印象深刻的和电影的一次就是可能在我们讨论之外的一件事情，老徐刚才提到沙丘，但是这是当然必须是今年年度十佳事件之一了，但还有一个其实是看头号玩家的那不看失控玩家的那天，就是我当时看失控玩家是在万达 CBD 的 IMAX 看，我的体验特别的好，我上次在电影院就是 就是跳起来还是大概两年前看《头号玩家》的时候，就是那种所有人在影院里面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振，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最后那个漫威的彩蛋，看到星战的彩蛋之后，所有人哇那种尖叫的时候，你突然想哦，这种感觉上一次体验到是在两年前的《复联四》的时候，
嗯，
就是真的大家在电影院里面沉浸在一部电影当中，忘记了那个茧房，忘记了那个立场，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那个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观影的经历吧。啊，所以这是我们各自的一个分享。那老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再说点的话？毕竟我们做了100多期节目了嘛，对吧？
啊，就是又开始了交心环节了呗。
哎，
就是其实
我都告诉你喝了那么多酒了，你再说点啥？
没有，这酒度数太低了，戴老师，你的酒不行啊，
你把53都翻酒过来了。
对，就是其实觉得啊，就是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关于录这个节目以来的很多心路历程啊，我们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也在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其实觉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两个心态没有这么复杂。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
是因为那个场地很让我
对。嗯，对啊对啊，但我那时候也算是刚回国，其实也没有太稳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录制其实还是一个很像在象牙塔里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我们都入世了吧，但是可能有两个人170%的身子都埋进了世里了，然后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年，也不能特别有趣的一年，特别复杂的一个年嘛。
嗯，
就是无论是今年的我们聊了很多电影圈的变化，文娱圈的变化，
嗯，
甚至其实有很多无论是我们经济呀、文化呀、政治呀、环境呀，都在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嗯，
在连着当下的这个疫情，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到了极限，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把我们推到某个极限里。
嗯，
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洞是在哪里。
嗯，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影响，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其实就今年来讲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们的身边。
嗯，
对吧。
嗯，
我们身边无论是可能啊发生了某一些就是朋友的去世也好，或者是亲人的一些事情变故也好，再到我们可能又开始进入社会，然后开始慢慢的去跟这个东西习惯去打交道，再到我们开始去直面可能身边朋友的离职也好，身边朋友的这些裁员也好，其实有或多或少的事情都发生，你发现每个人都在疲于奔命。
对，
这件事情特别也不能说悲剧吧，就是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小康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生活，但我现在发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隐现和暴露。
嗯，
对吧。无论是这个 就我其实知道这一年大家都过得很不好。
嗯，
每一个行业，对吧，当然都能挣钱，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被压制的行业也好，或者做实体的也好，或者做线下的也好，
嗯，
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好，被政策管辖的也好，大家都在一个特别紧缩的一个状态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生计去奔波。
嗯，
去尽力的去拿尊严去多换一点点钱。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出卖尊严去换钱的过程里反而失去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忘记了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我刚才特别感动你给我描述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能在有一个瞬间忽然忘了彼此之间的立场，获得一个共通的一个情感。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人类最美妙的东西，你活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为了那个东西的。
对，
为了我们什么政治的立场，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观念，为了我们的东西，为了我们今天聊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东西。就我真的关于如果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想最后问一句，已经吵了快5天了，杨大人怕了吗？有一个你打到他们的身上吗？他们甚至知道吗？
是，哎，最好笑就是有一个美国还是英国的导演还发了一个视频号上还说了，就是说他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去说一部中国这么棒的动画片有 ruler 的情。
对啊，然后就是真的不理解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同胞残害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残害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境界，结果你真正要斗的人，要打的人，你却面对他一生都不敢知，这是什么状态？你知道你们的敌人是谁吗？
对的，
还是只是他成为了你发泄的一个渠道？
是的，
就真的很想问问大家，我理解的一点，甚至我对于你们保有最大的善意，我觉得是当今的压力太大了。就是我们也不去聊过多的社会问题，但我只想说，我们在游戏游戏那期节目里，我们曾经说过，在游戏游戏最后他埋了一个彩蛋，在郑乃树被染一头黑发的红发的时候，他说当下的中国 已经超越了韩国，
嗯，
成为人均负债率最高的国家。
嗯嗯，
我们有人均的负债，我们有最高的裁员率，看似一切的生活好像在大风筝上歌舞升平，但是每个人现在的经验、现在的体验、现在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被推向了时代的边缘。我们能做什么？能抵抗什么？能面对什么？都是我们所不自知的。但是我觉得能，我今天其实我们也都彼此发了一个100期的一个公众号嘛，就是啊不，100万的这个一个那啥，我们100期也庆祝了，100万当然也要庆祝一下。我拿到他的时候，我就久久的在想，就是其实就是经历了，也其实最近有一些小经历吧。然后我忽然就看着那个截图的时候，我在想，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坚持。
嗯，
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去
嗯
战斗也好，我们去获得自己的应该有的东西，为自己获得一些权利。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而言，或者我们两个身边的朋友而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有他。
对，
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去彼此分享，有人听也好，没人听也好，我就在这里其实特别感谢我们的那个59人的听众群在这拉一波广告，无论是里面特别喜欢我们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潜水的朋友也好，
对，
我真觉得我们能有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通道，我知道我们能和这里的某一些人我们之间彼此形成共鸣，也感谢那些最喜欢我们的那些听众朋友们，
每次都会去给我们
抢沙发的那些朋友好朋友们在这 Q 一下你啊。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其实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有像
被看到
我们和希姐那样的一个途径，我们的心被拉近了。我有和你在失控玩家里一样，我们的某一次的听节目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通感，就是可能我们说的不成熟，可能我们说的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起成长。
对的对的，包括就是很多，就是当时这两天群里有朋友在考研嘛，然后我就看到有大家会为那个朋友去加油，就觉得这个太温暖了。就是我们彼此其实完全不认识，我们因为一个节目可能大家加了一个群，然后我们互相为对方去鼓气加油，然后去释放善意，这个太有意义了。对，包括其实老师刚才提到的很多点哈，我都非常有感触，我觉得也是对整个2021年的我们大家的生活的一种回顾啊，然后包括对于2022年的一个展望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整个的一个想法吧。那其实回顾2022年哈，有一个词非常的抢眼，叫取消文化。那取消文化盛行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封杀、举报。那从J.K.罗琳因跨性别的群体的言论被粉丝逐出了魔法世界，进而遭到死亡威胁，到国内的深交公号聊某高票房电影而被禁言停更，再到我们随处可见的利用互联网造势而完成的一次次群体对于不同意见者所谓的不正确者的清理。那后疫情时代，其实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似乎人们对互联网依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加深了人与人的隔阂，动不动就是贴标签，稍有不称心，如意就三连举报，信息茧房之中只能留下一种声音，就跟当年格里菲斯赔了个底朝天的党同伐异一样，与如今其实也是一样的。跨年之交，我看了亚当麦肯的《不要抬头》，那科学家呢合理的验证检测计算出了一个彗星撞地球啊，成了不同政见者、掌权者、娱乐新闻记者和网友们用来巩固自己政权、蹭流量、炒热度的手段，没有人在乎真相是什么，娱乐至死或许已经不能囊括现实发生这荒诞的一切了。当陨石落下，所有人才发现原来这一切真的是关乎于生死，房间里的大象终有一天会踩死不协力将其搬出的躲在屋檐下沾沾自喜嘲笑那个提醒大家要注意这庞然大物的傻子的乌合之众。陨石或许不会突然起来，但我们早已生活在无常之中，究竟该信仰什么，守护什么？或许在疫情后的当下，在进入2022年的开端，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就跟痛痒唱的一样，让我们互道珍重，许一个五光十色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唱世界会变好。2022年不可说会继续陪伴着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你，让我们光影相伴，无悔自生。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的一年再见。
自救，要等到甚至突然的时候。